主耶稣，感谢你，从年初到年终，你保守我们。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还可以聚在这边，一起来研究创世纪。特别我们在讨论到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主，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我们盼望经过这样的讨论，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一个自己的看法。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唱这首歌哈，校园诗歌第二集122首，主怀念我。好，来，一起来。
当我遇见失恋在阳，经过荆棘豺狼之疆，我有一个甜美思想，就是主怀念我。祝你真怀念我，祝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今生忧虑残泪微波，使我心事都变昏黑，但是苦尽使我记得，祝你真怀念我，祝你真怀念我，祝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所以无论愁云多少，无论安乐或是苦恼，我已满足，因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祝你真怀念我，祝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
这首诗歌反复提到的是我怕什么啊？怕是一个我们人类活在地球上一个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怕伤害，怕出状况，怕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情啊。当我们很怕的时候，我们觉得有豺狼有荆棘，就是可能伤害我们的可能性的时候，你相信我们的主还纪念我们吗？怕的时候会让我们思想就乱掉了哈，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思想。在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合理的想法啊，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会做一些动作啊，后来才发现那个动作不一定是正确的哈。不论是平安也好，是烦恼也好，我们知道主在照顾我们吗？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谈到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一种害怕。你注意听这些反同性恋者他们提出来的理由，他会破坏我们的婚姻，他会影响我们的后代，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会受害，我们会受伤。虽然我们人数比他都很多，虽然在性的犯罪上面我们比他做的多还多，可是基本上因为他跟我们是不同类，是另外一种，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没有办法体会那是什么东西，我们就觉得很怪，怎么有人是这样子呢？那我们就会想办法从找各种理由，觉得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的。这种不同类产生的害怕，这种他们叫做 genophobia 哈。叫 genophobia。 那我们同性恋呢就称作 homophobia 哈，我们是 hetero， 我们是异性，异就是 hetero 哈，是不同类相吸引。那同性恋是同类相吸引哈，就是同性别的相吸引，叫 homo， 他们叫 homosex 嘛哈，我们怕他们，所以他们叫做怕同性恋者哈。那这是一种 xenophobia， 因为他跟我们是异类，不同类。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同性恋的经文讲完，我们会进到下一章哦。下一章就是提到亚伯拉罕还是怕，怕他老婆又让他出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故事又重演，那个亚比米勒、那个基拉尔的故事，好像同样的故事又翻版。可见亚伯拉罕一直活在那种害怕，因为他都到异地去嘛，不是在故乡哈，就是他从上帝呼召他说你要成为万民的主，你需要离开你的故乡，需要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一生都活在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害怕里面。好，那我们来讲上一次我们讲到利未记哈，如果你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再到后面去拿应该有，就是圣经跟同性恋除了创世纪以外第二段最常被讨论的是利未记十八章跟利未记二十章哈，这个是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今天呢，我会讲到新约。那新约有关同性恋的经文呢，还有几个地方，我们讲完了以后，可能我们就会讲到二十九页哦，我们就会往前走，就不会停在这里，就死在这里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讲义有一个三页连在一起啊，就是我从圣经中有关同性的经文，我把它整理出来哈，有各种解释，还有可能的问题等等哈，我提出来给大家参考。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哈。好，我们谢谢老师帮我们弄经文哈如果你想翻圣经也可以啊，不然我们就看上面这个哈。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是这一节哈，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可以说是反同性恋最强的一节哈。那个就是支持反同性恋者最有力的一节，因为这里直接提到女同性恋。整本圣经所谓讲都是男跟男啊，男跟怎么样啊，都是讲男的，都没有谈到女的是什么，只有这一节。所以如果你要反同性恋，这一节你要背好，这是你唯一可以支持你说圣经反同性恋。因为这里提到女人的，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那这个并没有提到同性恋，他只是提到说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最主要要解释就是这一个性，那个顺性跟逆性，这个性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那什么叫顺性？什么叫逆性？我们中文换成这样，那么在英文或是希腊文，那个字又是什么？这个是重点。所以其实讲到最后都是释经的问题啦。你怎么解释圣经？因为我讲过，整本圣经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字嘛，也没有这个观念，这个是十九世纪才有的观念。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圣经里面可能提到性有关的都拿来，其实这个就是指同性恋。那是我们的解释，这样了解吗？你可以这样解释，当然可以啊，因为圣经就是摆这样子嘛。他说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那个是什么？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说不同的学者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字，因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哈，仔细的分析到底是什么哈。这个我再讲一次哈，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那可羞耻的情欲是什么？然后什么叫顺性？什么叫做逆性？这是女人被提出来的哈。那下一节，然后就谈到男人。所以如果你把二十六跟二十七节一起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如果解释那个顺性、逆性是同性恋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他们男人也是如此，放弃的女人顺性的用处。所以这个顺性，这个好像跟 sex 有关系，因为男人放弃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那这个就是同性性行为了。他说男和男嘛，那这个可羞耻的事，一般解释这个是性有关。好，我也不反对，这个是性有关。好，那么这个是同性性行为哈，那他们也是如此，就是刚才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回去上一节。哦呀，这个顺性变成逆性，所以好下一节， 这个男人呢也是如此，所以也是把顺性变成逆性。这个如此就是跟女的一样，那女的就没有提到他们怎么样把男的丢掉，然后去找女的，他没有这样讲。可是男的这里他有提到说，他们放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我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在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那这是谎从心念的说，这个就是艾滋病啊。这个是解释可以一气呵成的啦，就是说。女同性恋保罗也谴责，那同性恋也是谴责啊。这个同性性行为当然是，所以他们就你看他们就得艾滋病，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处罚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的讲义齁。那我的讲义的第一个和合本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这两节，把它印在那边齁。那现代中文修订本呢，修订的并不多，我来念一下齁。因为这样上帝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个可羞耻的拿掉了齁，不是要就是他翻译的时候没有把可羞耻的再翻过来。不但女人以反自然，好，这个顺性逆性他改成反自然，所以那个性是叫做自然齁，这个很重要齁。这个他认为这个性这个本性是自然的啊，他们是反自然，所以逆性就是反自然齁。以反自然的性行为替代自然的性关系，那这个就把和合本的那个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改成女同性恋性行为。这个是现代中文修订本已经把它加以诠释了，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比较两个中文本，就知道说翻译者其实有他本来的意见，他就把这个什么女人顺性改成逆性，就改成这个是性行为，所以把那个顺性逆性的东西加上性行为，所以这个就是性关系嘛，性行为替代自然的性关系，男人也放弃跟女人自然的性关系，彼此欲火中烧，男人跟男人做可耻的事，他这里就不敢再翻成性行为，他就还是照原来那个说是可耻的事，结果招来这种败行所应得的处罚。好，那我下面有一些诠释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这个放弃的弃跟改变的变，弃的女人或是替代或是变，像和合本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把顺性的变这个变，然后弃这个变跟弃 abandon 或是 change 表示他们本来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跟同性恋没有关系，这个是本来不晓是怎么样，可是他们改变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异性恋者改成同性恋性行为的谴责，不然这个变就没有意义，因为同性恋者没有变，他们一向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变字如果你接受的话，那这一段经文是跟同性性行为有关，可是所谴责的不是同性恋者，是异性恋者他们改变了，因为他们放弃了本来，所以他们的本性是异性恋者，不管什么背景，他们现在突然要跟同性，那这个是违反他们的本性的，所以这个字看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字在那边放弃或是改变，表示这些被谴责的人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变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那第二点就是顺性跟逆性，传统的解释，我天生就是喜欢女生，所以你喜欢男生你就是逆性，我是顺性，那这个叫做自我中心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奇怪呢，我生下来就是喜欢女孩子，我不会喜欢男孩子啊，人的本性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是这样，那你喜欢那当然你是逆性嘛，因为你是少数嘛，少数就是例外嘛，所以顺性就是异性恋者，逆性就是同性恋者，这是传统的解释，因为把自己的性取向作为正常的，所以跟我不同的都是不正常的。刚才我讲过那个 xenophobia， 就是跟我不同的我就害怕，害怕就最好就是说他不对，他不好，他有病或是他犯罪。那这样的话，我对我自己的正当性就会加强，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好的哈。所以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生下来有他的本性。那这一些人是本来是异性恋者，他们放弃那个环境，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哈。他们放弃了，他们故意去做。跟他们的本性不同，那做同性恋的，所以这个性是指本性， 不管你是异性还是同性，你本来生下来是什么样子，你就什么。换句话讲，就是说同性恋的你就不要把它改成异性恋的，异性恋就不要把它改成同性恋，这样就是逆着他的本性。所以这个本性就是本性，就没有所谓是双性异性或是同性就无关，就是你本来是什么样，那就是你的性，你做跟这个不一样的就是逆性。换句话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想把同性恋治疗齁，把它改成异性恋者，很多基督教的医院很努力的认为那个是犯罪，那个其实就是犯了这一条，就是要把它逆着它的本性，要把它改成跟它本性不一样的齁。那这个如果照这里是，就是保罗说这个是可恶的事情齁，这个是可耻的事情，因为它本来本性不正，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扭过去呢？所以这个解释变成有两面解释的可能，看你那个性是怎么看的齁。所以第二点，顺性或逆性，自然或反自然，就是 nature or against nature。 那这个自由派的解释就是性别的取向是天生的本性，所以不要去改它，因为保罗是说不要你改它就是不自然嘛。那但是传统的解释就是说异性恋才是自然，同性恋就是逆性不自然，因为我的才是自然，你的当然不自然，所以你们那个是不对的。可是那个改后放弃那个他就不讲了，就是他们就放弃女人的或是改变，他们就不谈这个字。可是我觉得这个字是很重要，就是这些人呢改变他们本来的性取向，做另外一个不是他们本来的那个行为齁。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解释经文呢要用它的前后文来解释齁。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清楚知道为什么这一些人在保罗的时代会被骂，为什么他们要放弃他们的异性恋去做同性恋的事情呢？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我们从21节，那可能要看前面这里哈。好，我们先看20节。20节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21节。因为好，现在开始谈那个背景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有一些人，罗马书教会里面的一些人，他们已经知道上帝，因为前面保罗说上帝的信是明明可知的，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了。这封信是写给教会的信，罗马书是基督徒，可是有一些基督徒呢信到一半就不信了，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他们决定不要，我要回去拜拜或是去拜别的神明。所以保罗在这里警告他们的是改教造成的困难齁。他们已经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那他们的思念就变虚妄，无知的心就好。接下去他们以为自己聪明了，可是变笨了。再来，好，再来他们做什么事情，就是他们离弃他们的本来是基督徒，后来想要回去拜拜齁，所以他们开始自己什么要做自己的神明来拜，所以这个就提到做偶像的事情齁。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反乎必朽坏的人灰禽走兽昆虫。所以21节就提到说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就放弃敬拜上帝，想要拜别的啊。可是这个世界就两种东西，一个是上帝是造物主，一个所有其他都是被造物嘛，所以他们就只好去弄一个，因为他要拜嘛，要拜啊，不拜上帝就只好拜上帝所造的东西。那他就提到上帝所造的这一些齁，人啊灰禽啊走兽啊昆虫啊，不，这都是被造物，所以从造物主去拜被造物。好，他们开始做这个事情。接下来这是第一个任凭齁。上帝就好，你既然故意的放弃我，你既然要去做偶像，那我就不管你，这一算是一种自由吧，一种可怕的自由，就是说我就随便你了，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了，反正你已经放弃我了嘛，我就不管你。他说啊，他们的发展，保罗就提到齁，他们就乘着自己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个就没有提到同性，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是指说他们开始就有性方面的混乱哦。这里没有谈到同性，这里是异性，所以这是异性之间开始有混乱的性行为。他们决定要做偶像，他们自己要雕刻偶像，这个宗教信仰就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的关系，所以神任凭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齁。 这个一般来讲没有人说这个是同性恋，因为这里没有谈到男跟男女跟女，这里提到说他们就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个污秽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啊。我们说那个是不好的，神只有祝福婚姻里面的性关系，这个是异性性行为的淫乱被保罗所责骂，这是第一个任柄。好，二十五节。好，那他们除了自己磕偶像呢，现在开始去拜那个偶像，这是二十五节。他们把神的真实变成虚妄，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所以刚才二十三节是只有雕刻偶像，这是第一步，神就随便他们的。然后现在不止拜完了，磕完了又开始拜，而在这里不是磕偶像，这个是拜偶像哦。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所以我说世界就两种东西嘛，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受造物嘛。如果你不拜造物主，你就只有拜受造物，因为没有第三种东西，就是两类哦。那他们就拜受造物，主是可称颂的。所以这二十五节是代表他们不止雕刻偶像，他们开始拜偶像。那二十六节就开始提到同性的性关系了。所以看起来本来是异性之间的性关系开始混乱，后来他们拜了以后，那个变本加厉，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异性嘛，后来就放弃异性，变成做同性的那个性行为。那这个都是在偶像崇拜的背景下面所进行的事情。所谓我在那个利未记讲，就是说那个是异教在拜神明的时候需要在神明面前做性行为来讨好神明，才能够求得神明的祝福，他们叫 orgy 哈。这个到现在有一些奇怪的宗教还有这种，就是说你要五谷丰收，要风调雨顺啊，最主要是你要有性的关系才会多子多孙，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必须把这样的在神明面前有表演哈。所以他们真的有妙计，男聚女聚哈，就是跟他发生性行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糟糕，因为他们拜偶像，为了要让偶像高兴，他们就做这些同性的啊，所以保罗就很气，所以就一直骂下去，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哦，乱七八糟，本来异性就糟糕了，现在二十六节，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第二个任凭，对不对？第一个任凭是任凭他们异性去乱，第二个任凭，既然他们要拜了，他们真的开始拜那些神明了，那在拜神明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些同性的，神说好，随便啦，不管了啦。所以这个同性的性行为是在他们拜那些偶像之后，如果你这个整段经文不要把它切头切尾整一段念起来的话，这个是在那个环境下面所做的事情。好，所以保罗就责骂他们哦。开始是女的，所以刚开始在庙里面进行的是女的跟女的啊，做那个女同性恋的性的行为来讨好神明，后来变本加厉，男的也做了哈，所以男的是跟在后面，女的先做。好，下来二十七节说男的也跟进了哈，所以放弃女的，那也开始做这个，那当然就得到报应。这个报应并没有讲什么事了哈，但是现在我们有艾滋病，我们说那是艾滋病哈。好，再来，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这个叫第三个任凭哈，行不合理的事。好，二十九节再来，好，这个二十九节注意看哦，这个任凭就更厉害了，就是说。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三十节，忏悔、背后收人啊、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再来，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再来。他们虽然知道审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应该没有了。下一节有没有？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稍微把刚才讲的这个整理一下，这个是整段来解经，而不是只有挖那一节说同性恋者那一节说，你看这个同性恋者，我个人觉得啦，要解释圣经，你应该整个来看，那放在他的背景里面比较了解保罗在谴责的，如果是同性恋者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环境，这样你解释起来比较不会，我们说断章取义，就取一个你喜欢的，前面也不讨论，后面也不讨论。那很清楚的，这个是跟偶像崇拜有关的同性性行为。除了你认为说保罗只是把它插进去，一下骂偶像，一下骂同性性行为，这个无关系的，那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我觉得这样解释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有因此所以，然后任凭这三个任凭，我觉得是有关的。好，如果容许我来稍微把它，你用那个唱歌的黑，你把这个声音剪掉。对对对。 把这个弄，哎，那就是罗马书哈，是不是32节？好，21吗？还是对哈？哎，这是一段呢，这是一段。那这个前面是一段，这个前面是提到神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你们都可以敬拜。那可是他们开始就故意的不去拜神，开始哈，所以他们第一个是离弃上帝哈。那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保罗拜上帝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找自己的神明，自己来拜自己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们说他们就变笨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哈，他离弃上帝开始。那离弃上帝呢？我们人类就是有一种我们叫做宗教性哈，就是人一定会拜啦。如果这样讲哈，就是人要么拜自己，要么拜别人，拜什么？人是很奇怪，不拜就觉得很不自在哈。就是人有一个要尊敬、要侍奉的那个对象哈，我们说奉献的对象啦。就是你注意想哦，人活着有价值，或大家会尊敬他，当然他是有一个他的生命可以摆上去的那个的。我们说有一个奉献的对象，那个人的生命，我们就比如说他为国家牺牲，哦，他为什么救别人牺牲，那种把自己摆上去，我们心里面会很佩服他哈，哦。就是这个人活得很伟大，他有一个目标，他的生命那个就是我们所谓拜的那个的，就是因为你拜的那个 worship 哈，哦。这个 worship 这是 words 嘛哈，崇拜是跟价值有关的啦，所以我们人是一种有价值的动物，我们会觉得人活着怎么样才有价值，那个就是你的崇拜的对象。但是你崇拜的是万物的创造者，还是他以外？他以外就是被造物。那保罗在这里谈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决定说我不要拜那个造物主，我想要拜别的。好，上帝说 OK， 你既然不要我，那我就不管你了，让你自由可以吧？所以他们离弃上帝，那怎么办呢？因为他要拜嘛，他要找一个那个，所以他只好在上帝以外找一个来取代上帝，就是他的那个内心才会觉得有一个依附，或是有一个可以奉献的对象，有一个有价值嘛。所以他就是要我们说自制偶像，那我也讲过哈，偶像不是我们那个拜拜的人刻的那偶像哈。年轻的孩子可能是那个电影明星，就是他心目中觉得最尊敬、觉得最有价值的哈。很多人他的偶像是他的孩子，他为孩子什么牺牲都愿意哈，什么都敢哈。所以我们很多人他的偶像是孩子，孩子以外什么都不重要，为了孩子什么都摆上都没有问题。有的偶像是自己啊，天底下我最大，对不对？有谁比我大？我最有价值，我应该为自己活得很快乐。我们叫自我崇拜，所以你一定有一个 value 的对象，那个价值的对象。你放弃上帝，你会找一个，那这个叫做自制偶像。所以不要以为说自制偶像一定是要雕刻一个木头，不一定是这样。就是你心目中放弃了上帝，你会找一个来填这个空。这个就是奥古斯丁说，上帝在人心里面挖了一个洞，那人就一直要找东西来填补那个洞，那个洞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宗教性，就是你有那个需要。好，那自制偶像呢，以后呢就第一个任凭，这个任凭呢就提到他们做偶像以后呢，他们在偶像面前呢所做的是异性的滥交啊，还是我是异性的淫乱。所以这个偶像崇拜不是我们现在的，我是说在保罗那个时代，他们不拜上帝以后，他们当时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是常常伴随着有性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是拜偶像的仪式。那所以接下来神保罗就说上帝就不管他们的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是第一个任凭，接下来一个就是他就是不是自 不是自己知道偶像，变成是开始敬拜。啊，神叫第二个任凭，这是同性的淫乱。所以在这里呢，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提的，女的先开始，男的跟在后面哈，女的先，那男的随后，根据这个圣经说的哈。那么这样子的解释就不否认罗马书第一章所谈的是同性的性行为，只是这个同性性行为是发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这个需要讨论，不能把这个背景都去掉，就说所以所有的同性性行为都是被谴责的。保罗在这里关于一般的同性性行为并没有讨论，他讨论的是那一些离弃敬拜上帝去拜偶像的人，他们开始有异性的混乱，开始有异性性行为，所以这些都是在那个做偶像跟拜偶像的背景下面所做的，神就任凭他们。所以开始这样子呢，他们已经这样子以后，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任凭哦，这个就变道德败坏。这是一种解经啊，不要说这是标准的或是正确的解经，这是一种解经。那这种解经是我比较可以接受的，就是说是从整段经文来了解这一个所谓谴责同性性行为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不是把背景忽略，然后就说这个是所有同性恋者被谴责。因为里面有提到这一些人好像本来不是同性恋者，有一个弃跟变，这两个字你需要了解哦。他们本来是异性的，对不对？他们开始是异性混乱，后来这个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哈，为了让神明喜欢，他们变本加厉。那这个要了解一下文化背景哈。在罗马的时代，他们认为人应该可以跟同性跟异性发生性行为，所以罗马时代的同性性行为是普遍的，是被接受的。你现在可以找到那个资料，那时候并没有同性恋这个观念，那时候很多是那个恋童症哈，恋童。Pedophilia 哈，包括那个希腊的哲学家，一个好的男人会养那个小男人，那个小孩子或是十几岁的哈，那是养来做他的性的那个对象，那代表他是一种，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女人是次等的啦，女人是不好的哈，所以一个男人如果只能跟一个女人有性关系，那个男人是不上道。因为他只能跟那个次等的有关系哈，男人是比女人高尚的，所以那个哲学家那些领袖为了表示他是高尚的，他就要有办法去养一个小的男人哈，然后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代表他是比较高尚的哈。这是罗马时代的，跟我们现在刚刚相反。我们现在是你跟女人，男人跟女人性关系，这是正常的；你跟男人，这是不正常的。那在那个时候是你没有办法跟男人的话，你是不正常，因为你只能跟女人有这个关系，这我们不能很了解。不过这是当时罗马时代，所以当时的一些领袖、思想领袖表示他很前进，表示他很厉害的，他们都会花钱养一个男的比较小的哈，来扮演那个女的角色，代表他是有办法跟高等的人发生性关系，而不是只能跟低等的女人。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了哈。那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诠释第三点。我就提到这是 literary context 哦，文学背景。如果我们把整段经文来看的话，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或是到三十二节哦，异性恋的基督徒离弃真神上帝，回到异教信仰，开始制造偶像，甚至进行异性交合的宗教仪式。接着神就任凭他们，他们开始敬拜偶像，甚至开始有同性交合的宗教仪式，所以代表他们认为这个同性交合是比异性交合更进一步，更可以讨神欢喜。刚才我讲的那个，他们认为那个是更高等的关系，所以他们本来是异性恋者， 为了表示他们不是只有这样，他们可以跟同性发生关系，所以他们就变放弃自己本来异性的那个倾向，故意的去做这个，讨他们的神的欢喜哈。那所以先是女性，接着是男性，结果就得到报应，跟着他们的道德行为也沦丧。这是一种解经，我再讲一遍哈，这是其中的一种，就是把这个整段一起来哈。下面有一些我们可以考虑的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人类的性取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异性恋者、有双性恋者、有同性恋者，其中双性恋者就没有问题，他可以决定他要跟同性或是异性，他不必勉强。如果是同性恋者，你要他跟异性就要勉强，就是要强迫自己齁，去故意的去做。那异性恋者你要跟他同也是要勉强，因为他根本对同性不会有那种感觉，他就要勉强自己去，就是故意啦。那么他们既然故意的怎么样齁，要强迫自己去改变。好，那第二个我就提到刚才我提的那个背景齁，就是罗马时代社会风气认为人应该可以跟异性及同性进行性行为，甚至跟同性的性行为是比较高等的，特别是男的，女的没有在讨论里面，就是男的一个伟大的男人应该有办法跟男人发生性关系，好，跟伟大的男人不应该只有跟女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他们常常是双性性行为。他们是不是双性恋我们不知道，可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高等男人应该有的表现，因此呢对于异性恋者就产生一个社会压力，就产生这种在宗教的仪式下面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性向去进行同性性行为。今天我们的社会是相反哦，我们认为异性性行为才是正常，所以我们反过来会强迫同性恋者去做异性性行为哦，这个跟罗马时代刚刚是相反的一种状况。好，那么有一个议题是我就是跟你们讲，就是说保罗他也是时代的产物，他对同性恋异性恋的看法是逃不出他的时代，那这个是最自由派的人认为说保罗这里是他是那个时代讲的，所以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根本不理他，我自己还不敢啊自由到这个程度哈、哦、就是这个就是你不喜欢的人就把他说那个是时代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一段我们就不讨论哈、哦、这是有一种就是这样子讲，我就也让你们知道，就是说保罗是当代环境下的产物，他的教导受当代思潮的影响，像对女性的压迫歧视、对奴隶制度的接受、对同性恋的谴责，都应该加以摒弃。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我个人是认为说，保罗当时根本没有对同性恋的谴责，因为同性恋在整本圣经根本没有。保罗到当时讨论的是在敬拜偶像的时候，有一些敬拜者他们故意放弃他们的异性恋的倾向，去进行同性性行为来进行宗教仪式。保罗谴责是这个。所以跟同性恋无关，这是我接受的解释。有的人是认为说这个是同性恋，可是保罗观念错误，所以我们不管他啊、哦。就是说这一段是保罗反对同性恋，但是因为保罗是保罗嘛，所以我们可以不讨论哈、哦。这是一种解释，那、啊、这个我也没有接受啊、哦。所以你看同一节圣经有这样两种、三种不同的解释哈、哦。好，这一段有没有问题？OK， 好，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学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谈到单身啊，谈到这个婚姻关系哈、哦，所以保罗很正常。保罗大概不是什么异常啦，不过保罗的对性的观念哦，大概逃不掉他的时代了。啊、哦，就是说，这我也接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时代下面，像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我们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下面，可能整个时代改变以后，我们的想法可能也会改变了。我们人就活在这个逃不掉了，你大卫也逃不掉那个时代，像亚伯拉罕他就是讨很多老婆，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啊，因为这个我们人都是在时代下面的产物，这个是对的。可是这一段经文要这样来解释，我是不这样接受，我接受的是说这个是保罗对那个偶像崇拜下面的这些异性恋者去做同性性行为，保罗觉得这样是该死的，这样不对，这个我 这是我接受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哈。好，我们翻过来哈。那么如果罗马书我们可以谈到这个是拜下面做的行为的话，那么再来这个怎么办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个就没有特别提到拜偶像了。这个保罗列举了很多不可以进上帝国的罪哈、哦。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哈、哦。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很谴责的很厉害哦。这些人就是不能进天国，这个是要下地狱的哈、哦。这些叫不义的人哈、哦。那里面呢，他就开始列举哈、哦，不要欺骗自己哦。无论是淫乱的，这个是异性恋者哈、哦。这个淫乱就是说在婚姻以外有异性恋，所以异性恋者也在谴责里面。这个谴责是说他们是淫乱，然后拜偶像。奸淫啊，淫乱、奸淫，还有做暖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中文啊、哦，这个就没有提到是在拜拜里面的话。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是在宗教仪式里面做，这个还可以这样解释。可是这里就没有背景，你不能硬说这个是在宗教仪式里面。他说暖桶、青蓝色，好，再来，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两节跟下面我讲一下面提摩太前书齁、哦、第一章也是一样齁、哦、我们看讲一句话齁、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律法是不是为义人设立，是为不法跟不服的人齁、哦、不虔诚跟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父母跟杀人的，行淫的，还有这青蓝色的，这一个字就跟刚才哥林多前书这个青蓝色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不另外讲，我就把它一并处理，就是我们要谈的就这两个字了。这个娈童，娈童是什么，然后青蓝色是什么，那这两个字的翻译，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争议也是很大，因为这个就不能用宗教仪式来，不能像罗马书这样。那很不幸的是这两个字呢，有一个字是软的，叫软的，另外一个字是保罗发明的，我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你要自己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哦。这两个字在教会历史以来，英文的翻译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因为不晓得到底保罗想表达的是什么。到最近，因为反同性恋在教会变成主流以后呢，大家就说这个就是指同性恋者。那么娈童是什么？青蓝色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实际上怎么看它哈？我来念 KJV 算是所谓钦定本呐、啊、哈，比较保守的钦定本的圣经哈，大概十七世纪吧，哦，所翻的。Know ye not that the unrighteous sha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Be not deceived, neither fornicator, nor idolater, nor adulterer, nor effeminate, nor abusers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Nor thieves, nor covetous, nor drunkard, nor revilers, nor extortioners shall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在这里呢，这个淫乱跟奸淫呢是有不同的哈、哦。淫乱叫做 fornicator， 这个大部分是指那个婚前性行为哈、哦，就是没有结婚就有性关系。那个奸淫哦，那个 adulterer， 这个是婚姻中的外遇哈、哦。所以有没有婚约就分成。是 fornicator 还是 adulterer 哈？如果你有婚约，你是出卖你的配偶，这个是 adulterer。如果你没有婚约，你没有出卖任何人，你只是乱来，你根本不想跟他结婚，只是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个叫做 fornicator 哈。有人是这样分的哈，所以中文就翻成淫乱跟奸淫了哈。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重点，这个娈童哈 ，KJV 翻成 effeminate， 然后那个。比较长的那个字哈，我们中文叫做青蓝色，英文就很长的哈 ，abusers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 哈。那它的希腊文哈，在下面我有打出来哈 ，malakos 哈 ，malakos 的意思是软的，是软的。我们看一下马太十一章第八节。 这个 Malakos 在圣经出现的地方，在这里哈，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所以这个细软衣服，这个是指衣服啊，较贵的哈，就是穿的丝绸的。最近好像我看一个新闻说，中国要做一件那个蕾丝的旗袍，听说要10万人民币哈，一件给总理的夫人穿哈，啊，这是很软哈，很好看。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在谈约翰，约翰穿的衣服不是很软，是很粗糙，那个骆驼羊毛的皮衣哈。他说：“你们到底要看那个细软衣服的吗？他们应该在王宫里，不会在外面哈。”所以这是 Malakos 的意思，本来的意思，不加以衍生的意思，就是软的，了解意思吗？就是 soft， 软的，柔软的。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路加第七章25节。同样哈，这是跟马太一样，你们要看什么呢？细软衣服吗？那穿华丽，所以这个细软、华丽、艳乐是就是过得很舒服的意思哈。所以 Malakos 就是柔软的意思。那么在保罗这里说的说，你们不知道不能承受神的果，然后奸淫的、淫乱的、拜偶像，这个都是 sex 有关，这是异性的，不管是婚约前还是婚约外的性关系。那突然提到一个软的。那是什么？大部分人就想说，那个应该跟性有关系吧？那既然异性恋也骂了，这个应该是同性恋吧？所以软的就把它转到跟性有关系，是因为前面有提到淫乱跟奸淫，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讲。可是软跟性一定要拉上关系吗？所以在没有被性没有被教会成为一个重点以前呢，这个软的就是说，这个人是在道德上面是站不住脚的，你碰到压力就对人起来哈，就是它是一种软弱的，在道德上不能坚持对的哈，就是不能抵抗压力的，开始是这样解释。可是慢慢就变成是性上面，然后慢慢就变成是同性恋的零号，好，还是说啊，赚软吃软饭的哈，就是用性来赚钱的，这是后来慢慢进来，所以那个翻译的字呢就一直改。那我找了很多资料哈，要找到那个英文的这一段经文的翻译的那个历史的演变哈。后来我找到一篇网络文章，他有很辛苦的去把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英文，从最早看几年哦，一直把它列下来。那我们一看就知道说，其实基督教对这一个字这个 effeminate 这个 malakos 呢的了解呢，是不断的在改变啊，你也看得很清楚，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19世纪那个德国才开始提那个以后，同性恋是那个以后才出现在英文圣经。可是很多人不去管这个，你看很多堂就说，你看啊 NIV 啊，你看 KJV 啊，这讲的都同性恋啊，所以这个字就是同性恋。好，那你可以这样讲，因为目前的圣经翻译是翻成同性恋的比较多，可是这个是目前，原来翻译里面没有，因为原来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是我找到的，从1525年开始到1973年有关你这两个字的翻译，稍微把它念一下，那你就可以知道很明显的这个有在转变了，有在转变。因为它讲的是软的嘛，那 是什么软的呢？好，第一个是 Tinder 的那个，它用 weakling 就是软弱的，这个跟性都没有关系，就是它是道德或是人格是软弱的，根本不能谈到性了哈。Abuser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 这个等一下再讲，后面这个字等一下，1525年是 weakling， 1539年叫做 weakling 啊，这个也是就是道德的软弱哈，就是不能坚持对的不对的，讲的是这个。然后到1568年开始就是把它性进来的，可是还没有同性哦，它这个叫做Effeminate 开始出来。你看 Effeminate 的不少齁，1568年的 Bishop Bible， 1582年的 Rhyme Bible， 1611年的 King James，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齁，这是17世纪的1611年，还有1811年的 Revise， 这个 Revise 你知道齁， Revise 是已经就是德国神学家发现说，我们已经去挖了很多古卷齁，我们经文不应该用钦定本来翻，钦定本是教会流传的传统，可是 我们挖到比那个更早的经卷，我们应该重新翻译。所以这个算是比较进步的一个哈，我们叫做 RV 哈，哦，就是 revise。它的 revise 是根据那个古死海古卷来 revise， 要把那个 King James 那个钦定本，这个是教会传统用的本，要把它重新翻译的版本，它还是用 effeminate。到了1901年哈，所以你看到20世纪初呢。American Standard 的翻译还是 effeminate， 那 effeminate 哈，翻成中文应该叫娘娘腔呢。好、哦、，effem 就是女性化了，就是这个男孩子看起来像女孩子一样，所以这个跟同性恋也没有关系，这里面也没有性行为，都没有谈到性行为，就是说一个男人看起来软软的，你知道吗？本来的意思根本没有谈到男人或女人，就是说这个人道德上就是站不住脚了。很容易就屈服的哈，开始 weakening 是提到这个人的道德的问题哈，他的为人，他的人格是不能够这个叫什么？坚持那个正对的哈，没有那个抵抗压力的那个哈，没有抗压性的，所以人家一弄就好了哈，开始是这样。
可是到到那个1568呢，开始就变成是好像不谈女人了，是谈男人了。
本来那个 weakening 是男女不管嘛，就是一个人他道德上站不住脚哈。
那个1560的 Geneva Bible 是写顽童是淫荡，
啊，这个也没有谈到是男性、女性、同性、异性，就是在性方面晃荡的了哈，这是顽童。然后1568开始就特别把这个字指向男孩子，可是他是异性、同性、双性都没有谈，是说。他看起来像女孩子一样哦，软软的，声音软软的，衣服也穿软软的哈、哦。我们说看起来很像女孩子的男孩子啦。好，这是开始有改变，就是把这个字跟性别扯上关系。
可是呢，到1924年，1924年叫 Katamai， 这个 Katamai 就是我所谓的那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就从这个字来，叫做暖桶啦。
哦，这个暖桶就是我说的那个。男人哦，要表示他很厉害，就会去养一个小的男孩子哦，做他性交的对象。这个，
所以下面英文有解释哈 ，Katamai young boys kept often bought 用买的 used by men usually heterosexually married men 哈、
哦，所以这一些是当时的文化讲的，就是一个男人有办法的话，不应该只有可以跟女人有性关系，他也可以跟男人，表示他有办法，他还可以用钱去买一个小男人。来表示他的能力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当时观念认为是跟男人是比较高尚的，跟女人是比较低落的，女人是属于次等的，所以这个观念到那个时候还有，所以他就把这个 effeminate 哈，这个软的这个就改成是欺负小孩啦，
这个应该是恋童症，以我们今天来讲是糟糕的哈，是恋童症的，这个是1924年的翻译哦 ，Katamite， 然后1946年就是性异常。啊，这个就更广了哈、哦，他把两个字都翻成 sexual pervert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啦，所以所有异类哈、哦、啊，不管是啊恋尸体啊、恋动物啊、恋什么，反正性异常的这些
不是异性恋的，所有的都包进去的哈、哦，所以这个完全是用性，而且不针对同性恋，它是所有的性异常都放到这里，都不可以进天国哈、
哦。那这个是1946年的 revised standard 哈、哦。1958年这个菲利普哈、哦、菲利普呢他是那个比较意义的圣经哈、哦、他不是字义的，那一般他是译的不错，在这里他就译成 voluptus 哈、哦、纵欲，那这个就跟那个1560年的顽童一样，就没有特别指男性女性或是同性异性，就是在性的方面乱七八糟的啦哈、哦、这个 voluptus 就是纵欲的。好，1958年的 Amplified New Testament 这个
就开始针对同性恋，你看到吗？1958年，我就是说在19世纪啊，有一个心理学开始讲，那20世纪的圣经翻译学者开始受影响，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同性恋啊，对啊，就在这里啊，就开始进来了哈。
所以这个1958年是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homosexuality，
这个同性恋的性行为被称为翻译这两个字。就是那个 Malakos 跟 Asencoides、哦、这个等一下我再讲第二个字，这是1958开始、哦、然后1958开始呢就开始这样子的、哦、1961年前面这个字是 Voluptuous、哦、然
然后后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1963年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又回到 Effeminate， 就是娘娘腔的。然后1966年这是今日的英文版，就说 Homosexual Pervert。 1946年是说所有的性异常，在这里就针对同性恋，认为他是 Pervert， 他是性异常，所以就是其他的换过了，就是针对同性恋。1966年这个耶路撒冷圣经又回到那个恋童症啊，耶路撒冷圣经受犹太的影响比较大，拉比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直在追究说这个原文应该 是什么意思，他又回到这个卡塔麦。然后1967年这个生活的新约 Living New Testament 就是 Homosexual， 就那1970年 Homosexual Perversion， 1973年 Male Prostitute，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又把它缩小范围，就是男的男妓啦，啊，这个男妓就没有所谓同性恋线，男妓可以是异性恋的，就是服务女客户的，反正就是我们叫吃软饭，它是用性来赚生活的，所以这个又改变了，那为什么让你们看这么多圣经译本呢？就代表这个 Malakos 其实是一个模糊的字啦，它就是软的啦。好，那你认为说哪一个字是可以换成这个软的，这个就你自己去看哦。可是目前的教会的主流是反同性恋，就是目前这个认为不应该反同性恋的，这个在教会还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讨论，最近就争辩得很厉害。可是主要在掌权的大部分还是反同性恋哦，所以只有什么圣公会啊，什么有一些教会开始接受，就是同性恋者可以当牧师，那个是把同性恋去罪化最厉害的。你知道圣公会第一次开会决定这个的时候登上世界新闻头版呢，你就知道基督教会这个反同性恋多厉害。他们觉得基督教怎么也改变了，外面的世界已经改变了。一般来讲教会改的都比较慢，你看得很清楚，教会都比较保守嘛，就是不要随便改，那教会开始跟同性恋根本也没有关系。可是因为19世纪以来神学家就受那个影响，认为经文当中这些是同性恋是不对的，那这个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今天任何牧师要讲说同性恋不是不对的，都要被盖一个问号被质疑说他已经离弃真理啊，他怎么样哦？这是我自己在台湖教会所遭受的命运那我当时的解释，我跟你们解释过，我当时的解释不是解经啦，当时只是从医生啦，因为我开始念神学院嘛，圣经也不熟嘛，对不对？开始在念啊，那就是那个谢建国牧师他也是医学背景，他是那个 postdoc， 他就一直念，他一面念神学院，一面还是去做他的工作啦，因为你没有工作，就生活会很困难嘛，所以他是 part time 念，所以他为了他的 postdoc 他是那个生化的，就一直念那个新的医学报告，就念到一篇啊，就是说。那个同性恋者死后那个脑那个颞叶那边跟异性恋者有不一样的结构，这个是报告啊，他们就是解剖嘛，他那时候对同性恋很好奇，就是到底那是什么东东是什么造成的，医学啦，我们神学节目就是医学上就是很好奇这些人是怎么来的，是本来是正常后来同性恋才脑变这样，还是说本来就是脑这样所以他才同性恋，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因为同性恋当时被精神科当作疾病要治疗的，在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那个解剖学就有兴趣啊。这个发表是他们是解剖同性恋者的脑跟异性恋者发表这个编的时候有明显的不同。那谢建国就是拿这一篇给我看的，对，张会长，你看这啊，我看了就说，这个只是有这个现象，那我们应该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先解剖然后有那个资料，那。他们同性恋几年再解剖，这个比较才会知道说这个是同性恋的结果还是原因嘛。然后这个很简单，我们都会这样想嘛，因为你死后这个我怎么知道是因还是果呢？搞不好同性恋久的脑会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啊，有可能啊，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说因为这样就说他是这样才同性恋。我开始也是抱怀疑啦，就说有这个报告很好，我们知道说同性恋的死后跟异性恋的死后大脑不一样，这个对不对？这个还要更多的人去解剖以后才能够支持嘛。如果越来越多的解剖我发现是这样，那我们就接受说同性恋者脑是跟异性恋者死后是不一样这个我们接受，医学上我们说好，对，是这样。可是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因为这个是 原因还是结果，我们还不知道嘛。啊，可是还没有死，没有人敢去把人家大脑挖一块出来看嘛，哈。所以这个研究方法上可能会有争议啦，伦理上可能有问题。死后就没有问题，死后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大概不会争议。可是生前你不能研究的话，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存疑啦。就是你知道有这个现象，你不晓得是什么。可能以后如果说像我们现在有那个 NMR 有什么新的哈，不需要解剖，就是说我可以照就可以看到那个不同。如果有那么进步的话，或许我们会解开，就是技术方面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可是那时候还没有了，那时候是1985，所以现在20几年前，啊，这是20几年前讨论的事情。那当时只是在同学在，其实那时候台湖神学院也没有几个学生，大概7、8个哈，才开始第一届一个，那我们第二届2个，第3届4个，就是这样几个学生在那边哦，然后聊天嘛，然后就提到这个啊，想不到有报备啊，你知道吗？这个话就是在下课大家聊啊，我讲的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后来我们医学证明同性恋者是因为脑的结构不一样造成同性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谴责他们，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结构产生的，就是我所谓的本性啦。啊，我那个如果是说这是第一篇报告嘛，我们还需要澄清嘛。可是传到老师那边，就是说赛茂堂说同性恋不是犯罪。哦，这个很严重哎，真的很严重。哇，那个那时候我们只有3个老师呢，就把我叫去开宗教法庭啊，就问了很久。哦，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这篇报告后来没有被推翻，那确实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大脑的结构不一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要谈这个事情，这个必须要考虑啦。哦，那我的神学就是说，你有选择，你要负责啦。哦，就是说，如果你是双性恋者啊，上帝说同性恋不对啊，你就是选择去做同性恋，那你要负责嘛？因为那我的根据就是亚当那一棵树嘛，因为上帝跟他说不要吃，然后他就去吃，他可以不吃可以吃，他去吃，所以他就被审判嘛。所以我的审判官是跟选择，就是自由意志是咬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选择的，那上帝不会要他负责啦。哦，这是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就变成说，我说同性恋是对的，哦，我不是这样说哈。那我今天开这个课讲到这里，我再讲一遍哦。我没有说同性恋对的，到今天我也没有这样讲，这样了解吗？好，哦，我们今天是解经哦，我不谈医学哦，就谈解经。我只是说，圣经里面没有讨论同性恋，这样了解吗？因为同性恋这个观念或这个词在圣经的时代没有，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些字会被人家拿来解释说这个就是圣经反对同性恋，啊，那些字我也很诚实的谈在你们面前说这些字是引起争议的。那教会在19世纪以后，因为受的这个观念的影响，教会开始主流认为同性恋是犯罪，这个观念就让教会去找证据，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关同性有关的经节都被找出来，证明神早就谴责同性恋。然后一直到最近吧，大概是最近大概我想有10几年吧，开始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个教会的主流开始迟疑啦，所以他们又回去挖。那我现在跟你报告的就是属于这个后面再去挖出来的对这个经文的再解释所呈现的，就是这样子。我大概我只能就是跟大家讲到这里哈。没有错了，啊，我也念过这样的个案报告，就是说，因为宗教信仰，他说他本来是同性恋者，现在改成异性恋者哈，哦。可是这些个案报告还不够让医学界接受这个改变是可能的啦，因为 case report 不能当作 science 哈，哦，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说，这一个人他的同性恋的诊断，或是他开始就是双性恋者，那双性恋者他两边都可以的。那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人我没有跟他谈的，不了解他的成长背景，所以我不能谈这个个案哈。那我相信我也念过这个报告，大部分都是 case report， 就是一个报告，大部分有基督教的医院报告的，就说你看 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治疗成功了，感谢主，他得释放了。那等一下谈这个的时候，我会提到，也会再提到这个问题哈。好。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就说不是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是天生的，我不需要去勉强他，因为上帝造他的时候，他就是天生就是同性恋。所以
他等一下，我再 repeat 好了哈。
对，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天生的，所以就不需要矫正呢？就比如说有个小孩他唐氏症，那我们就让他这样傻傻，也不需要矫正，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子。或者有外地的男生，他说，哎，因为我是男性荷尔蒙啊，男生本来就是要。你看，所有动物都是很自然的，男性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不需要去矫正啊。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最近在看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啊，那我们不是本来就是因为立志行善啊，在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需要靠耶稣啊？就是因为我们要脱离这种罪跟死的力啊，对不对？所以生命圣灵的力，就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瑕疵啊。
好，
像耶稣就逮死人，如果说我们谁顺从肉体不是顺从圣灵，
他很困惑也。好，很好。我们这个同学提到，就是说这个假设医学上说同性恋是染色体啊，现在不是说脑说染色体哈造成，这个我不知道了哈，我不知道。假设这样的话，那难道我们就不改变它吗？如果这个本来就一个不好的，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像唐氏症、当心肿，当心肿是一种染色体的异常。我们叫蒙古症了哈，啊，蒙古好像对蒙古人有一点没有礼貌，所以我们就不称蒙古了哈。就是像香港脚对香港实在是侮辱哈，哎，我们不要用地名，我们说唐氏症，因为它的英文叫 Down 嘛哈 ，Down 心肿用音翻好。那么唐氏症是是异常的，因为这个小孩子让活不到大人哈，啊，他的很多问题，他的身体啊，他的脑，他当然是智能不足啊，他做父母的都很痛苦。哦，这是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能因为他是染色体你就不帮助他改善他的生活，这个我同意。医学现在我们其实目前的医学已经进到基因医学，所以我不能说是基因就不改变， That's true， 因为基因就是基因嘛，很多病像糖尿病、高血压后来都发现跟基因有关，我们说家族性。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把糖尿病的基因在小孩子怀孕的时候就把它换过来的话，那是很大的恩典，因为糖尿病是病嘛，对不对？带来很多的灾害，很多的苦难。所以我同意医学的进步应该进到基因的层次。有很多基督教会对这个反对，因为基因会涉及改良人种，这是不是只有医病哦？所以基因医学现在不只是在宗教界是争议，在法律界还是争议。目前哈，跟你说哈，我被邀请在台大医院做那个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知道几乎80%的研究都附带基因研究。哦，但是有关基因的治疗，目前为止在很多国家还是属于。被很小心的禁止，因为你研究是不是了解还没有关系，可是你去碰它的话，就是我讲的那种工业革命造成的有的跟没有的分开已经够凄惨了，现在资讯革命造成的有的跟没有的分开就会更厉害，将来这个基因革命造成的有的跟没有的，就是说有钱的他就去买他的儿子的基因，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知道基因不是只有可以治疗糖尿病或是同性恋，不是哦，我们治疗基因我们可以让我的孩子是 IQ 210，那你的孩子就120，不来拼啊，别的都不讲，就这个 IQ 的基因哈，如果找到的话，我有钱啊，你再贵我没有关系啊，我的孩子将来就是赢过你们所有的，类似这样的情形，或是我的孩子就是比你们肌肉都慈悲大，打架来打哈，或什么，像这些都是基因有关的，啊，这个我们叫做。基因改善人类的这个将来会不会有问题？那这个是你提到基因，我谈的有一点差出去，就是说基因治疗哈，目前因为如果说是病治好没有 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到目前为止哈，从哪一个方面应该做，因为它是病嘛。如果不是病，大部分的国家还是持反对，我们叫做 enhancement， gene enhancement 哦，还是反对。那最后的问题还是一样，同性恋是病吗？哦，这个就是还没有回答。医学已经决定同性恋不是病，他们叫做 lifestyle。所以你要把同性恋医治的前提是你认为它是病。好，它是罪吗？这个其实哈，我以前好像稍微谈过一个不正常的哈，OK， 我用英文好了哈，叫 我们说异常的行为哈。也许应该加一个叫 different 哈，或 differ。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用那个 xenophobia， 就是害怕跟我不一样的。我们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或是遇到不同类，我们的反应是糟糕，他跟我不一样，那么是他对还是我对？就是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挣扎啦。啊，如果我是多数的话，我大部分就很简单，就把他说他是不对就好了，因为他是人少嘛。如果我是少数的话，我就只好想办法保护自己，躲起来或是怎么样，因为我跟人家不一样。这是人都会有。亚伯拉罕很多犯罪，其实就在这样的，去到异邦，然后就害怕，然后就想办法保护自己嘛。哈，这个我们都会有的表现。那这是我的老师哈，他讲的就是说，一个人不一样，产生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有把他说，他是一个功能的不正常，一个是它的解剖的有问题，所以 disorder 跟 disease， 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器质性 organic 跟 functional 哈，它分这样，然后一个是道德的不正常，这是 depraved， 一个是根本就是灵界的问题，就是鬼附啊，就是鬼来影响它，它都没有问题，它的身体功能什么都没有问题，道德有没有，就是外面有一个灵来控制它，所以它就不正常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没有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不一样，是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这样来讲的话。举个例子，我们说杀人哈，好，杀人是十戒规定不可以杀人，对不对？不可以杀人。好，可是有人杀人的，那大部分的国家也规定不可以杀人。哦，那个当兵啦，还有警察，还有执行的，好，那个不在其内了哈，那国家许可，其他都是不可以杀人。好，有个人杀人了，那国家就要先确定这个人杀人是病还是恶啊？做这个鉴定的就是属于精神科医师。我讲过，我们当精神科医师一个很讨厌的责任，就是一个人杀人了，那么你要把他判死刑，还是要判永远监禁、社会隔离？那个背后就是这个区分很重要。那有一种人会杀人，就是他是妄想，paranoid psychosis 哈。这个妄想型精神病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是认为别人要害他，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被给他抬。那么这样的病人也就活在害怕里面，他觉得人家都是对付他，啊，报纸都是讲他的坏话，哦，故意要毁坏他的名誉，或是故意要暗杀他。啊，他害怕里面呢，我讲过这种害怕会让他产生一个就是，不如我就先把你杀掉，哦，这是比较攻击性强的，攻击性弱的就跑，躲起来，看到人就躲，他不会杀人，哦，所以不是妄想的都会杀人。可是他都不敢出来，不敢上班，不敢出去，因为他觉得出去人家都要杀他嘛，就是逃避。可是有一部分的妄想型精神病的病人呢，他会生气，说我又没有得罪你，我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你要害我呢？所以我们叫先下手为强。那国家也有这样的，我想那个布希就有一点这样嘛，就是因为他双子星大厦被炸了以后，他就
我就先打你啊，管你对不对啊。后来才发现根本不对，那个伊拉克战争就打了，那个就是一种妄想嘛，就是他被误导还是怎么样 ，whatever。现在大家承认，根本哈桑跟那个根本没有关系了，啊，可是打了啊，哦，那个人也是一样啊，就把他杀掉了 啊。你抓起来，他说，因为他要杀我啊，所以我就先杀他，我是自卫啊，自卫杀人。那如果确定，而且法官确定跟人家根本没有想要杀他的话，这个人不会被判死刑，因为他是有问题啊，头脑有问题，可是他会被判监禁，或是我们叫做强制治疗。因为这个放在社会，他会再去杀别人，因为他一下怀疑这个，一下怀疑那个。我们要保护社会的安全嘛，但是这个不会被判罪，会被判要管理啦，哦，因为他是 functional disorder。这种我们精神科到目前为止还在大脑找不到东西的哈，哦，就说他是 functional， 但是功能性，因为他的思想乱了嘛，哦，不是有长脑瘤啦，或是有其他的病。可是有一种杀人呢，不是妄想，也不是什么，它是失控。这个失控呢，这个叫做 seizure 哈 ，epilepsy， 就是那个癫痫。癫痫病有三种哈，有一种是口吐白沫，大叫一声就昏倒，这种不会杀人，他就昏倒，这个我们叫做大花众 grand mal。第二种呢，他不会大叫一声，也不会昏倒，不会口吐白沫，他只是跟你讲话，突然眼睛一瞪，好像空白，然后就恢复了。好，哦，这个要用脑波才抓得到，这是叫小花作，这是我们一般知道，就是 grandma、petima 大花作、小花作，这是两种。哦，这是你家里如果有癫痫病人就知道哈，哦，就是怕他会咬到舌头啊，要保护他啊，或怎么啊，吃药大部分是可以控制，因为这是脑里面有一个病灶，它会不正常放电，造成失控，他的全身就失控。可是有一种比较少见，比较奇怪，就是 temporal lobe epilepsy， 那这个叫颞叶癫痫。在这里哈，我们的颞叶癫痫的病人呢，因为颞叶哈 temporal lobe 是管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愤怒的情绪。是在 temporal lobe amygdala 在那里，那这个在解剖学已经知道，就是在那个叫乳突体那个 amygdala 里面呢，那个猫哈，你把它弄小电极放在那边，你一刺激它呢，它的眼睛会瞳孔会放大，毛会竖起来，那个时候的猫的爪会伸出来，然后会哎，哦，就是发怒的猫哈，那一刺激它就发怒，所以那个地方人也知道，人生气的时候那边在放电，就是愤怒，不幸。这个病人的癫痫病如果不是在大脑产生全部，或是在比较不重要的地方产生，那个一下子失神大发的，它是发生在颞叶的啊癫痫发作的时候，它发作就是暴怒，这样了解吗？它本来好好的，一发作就是啊，就是失控啊，那个时候呢，它抓到什么东西都会乱砍，如果不幸刚好你在它旁边，可能就一下被它杀掉了，那这个是倒霉啊哈，它也不是怀疑你，也不是怨恨，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时发作，你刚好就是在不对的时间到不对的地方，碰到一个不对的人就被杀掉了，那这个也会被判要治疗啊，他就不是 disorder 哈，它不是一种功能，它是一种 disease， 因为在大脑你可以找到他生病的地方啊，因为这个会害别人，所以要治疗 deprive。他根本也没有癫痫，他也没有妄想，他根本就是职业杀手，他这个是他的赚钱的东西，所以你给他够钱他就去杀人，这是混蛋的，坏蛋，或是他就是地痞流氓，或是这是人格的问题，那这个是他就是恶，他就是要杀人，那这个是只有警察处理了，医院没有办法处理，这是道德的问题，那这一类的人就会被判到那个监狱里面监禁或是判死刑，哦，他要负责，因为他有选择。我讲过，前面这两个大部分不会要他负责，因为他没有选择，他是在病的情况下产生的行为，是需要处理，但是不应该处罚了。所谓处罚就是要负责，这个是要处罚，因为他是道德的问题这一类。那第四类，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相信你，就是鬼护的时候他都去杀人了哈。那这个当然要赶鬼，这个也不能医病，也不能关了，也没有用了哈，就是把鬼赶出去就没事了，这个要找牧师帮忙哈。那第五类就是说，
他没有啊，他只是跟你不一样哈，不属于任何一种。那现在我要问的就是说，同性恋你要把它放在第一类还是第二类还是第三类还是第四类还是第五类，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啦。因为你放在不同类，你所建立的处理就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同性恋是有同性恋鬼户的话，就是找牧师赶鬼，同性恋就好了。好，那等一下我会解释这段经文。有一个问题啦，就是保罗说这一类的行为，你们如果一信耶稣，这一类行为就可以改掉。好，这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哈。那好，所以呢，刚才你讲的，我的回应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要确认这个是病，那就是治疗嘛。好，病就是治疗。如果你确认这个是罪，就是要悔改，也不必治疗，因为罪治疗是没有意义的啦。哦，如果他是 depraved， 他是犯罪的话，你把他改基因也不对，应该就是让他悔改认罪就改变了嘛。所以保罗认为那些是罪，罪的话就是悔改，是可以改的啦。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同学说，有一个人他认为说他以前同性恋是犯罪，他现在悔改了，他变成异性恋者，那很好啊。那他是罪的情况，那或许同性恋是一种混合体的哈，那当中有一些是有选择的，他去选择同性恋，他应该知道圣经不喜欢同性恋，他就悔改，他就找异性恋者就好了嘛。有一些是同性恋者，他改不了，可是他也知道说圣经说同性恋是犯罪，所以他就选择终身就是守独身嘛，他就不要去做同性行为。有人目前是有一些比较同情同性恋的，是采取这个方法了。有一些教会就是不要改他啦，那个改不了，那是他的本性嘛，哈。但是劝他不要结婚了，劝他不要去做同性恋的行为就好了，因为不做行为就不会被判罪嘛。啊，你那个倾向就是倾向嘛，哦。所以对同性恋现在有教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态度。有的人认为同性恋倾向就是有问题啊，要改啊，一定要跟他改，不改的话随时会犯罪，所以要把他改掉。哦，这个就是认为同性恋这是选择的，这个不是本性。或是说虽然是 DNA， 我们如果有那个技术也应该把它改掉啊，哦。那所以你看你先把它归类清楚，你就会影响你怎么处理它了，哦。好，来，我们下面有一些诠释，哦。我再解释第二个字，哦。第一个字是那个 malakos，哦。第二个字呢就是更麻烦，哦。第一个字还知道它的意思叫软啦，只是这个软是什么软我们不知道，哦，这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第二个字呢是保罗发明的啦，因为在现在找到的哈，圣经里面或圣经外面的这个字呢，没有人这个，因为你可以做新的字，就是把两个字凑在一起，就一个字出来啊。那两个字根是知道了哈，那两个字根哦，就是这个 asenoides 哈，这个 asen 哈 ，asenoides 这个 asen 就是男的啦，那 coides 就是床啦，哦，所以。我们讲义的那个 KJV 下面我有一行嘛 ，Malakos 有没有？那个在1525年上面那一行有没有？那一行长长的那一行，就是我特别提到这两个字它的原文哈，哦。那个 Effeminate 的原文是 Malakos 哈，哦，啊，那个英文翻得很长，热热等的 Abusers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 哈，哦，那个原文这个是保罗发明的啦哈，哦，叫做 Asenoides，Asen 是男。男人啊，现是男哈，那，哦，那个 coitus 其实就是性交啦，但是它原本的意思是床啦，所以我们说床也不可污秽，那个床有性关系，有发生性行为，这个是没有错啦，这个哈，哦，所以我们今天的 coitus 有没有那个英文的 coitus 是从这个字出来的，所以它原意是床啦，就是睡觉的床，所以就是男的在床上跟男的哈，哦，啊，所以这个说。男的跟男的在床上有性行为，这个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可是这个字是我们用两个字去把它解释，因为保罗发明这个字来放在那里哈。好，那在那个同性还没有教会还没有谈到这个时候呢，那个圣经呢不晓得怎么翻这个字，所以你看他们1525年就说 abuser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abuser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那1560年就说男跟男的，那当然没有办法，就是用肛门嘛，所以他就用 bugger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那个 sodomite 就是肛交了啊，哦，干脆就是男跟男，当然就是只有用肛门啊，哦，然后1568年就是还是用 abuser of themselves with mankind， 啊，哦，1582年就改成 liars with mankind， 就是跟男的躺在一起，这个 liar 是躺啦， 跟男的躺在床上的人，这个是比较客气的翻译了。然后1611年还是 abusers， 你看1811、1911都还不晓得怎么讲这个，然后1924年就改成 sodomite， 就直接讲这是肛交者啦，就是哦。然后1946年就是这个性异常嘛，那1958年肛交，1958年的 Amplified New Testament 就是同性恋。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哦，这个 Arsenal 是男的，跟男的躺在一起，如果这个是女的，就是正常啊，女的跟男的躺在这是异性恋啊，这不应该被谴责啊，所以应该是指男的跟男的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女的在这里应该无关。翻成同性恋，这个是扩大翻译，至少你应该叫做 male homosexual， 这样才是有忠于圣经。因为保罗没有讨论到女的，在这里 arsenal 是男的，跟男的躺在一起，所以女跟女的不在保罗的讨论。这个是我们叫做翻译的时候扩大解释，把女同性恋也骂进去一起处理的啊。所以你用 homosexual 已经叫做翻译的时候不忠于原文，因为那个 male 被取消掉了。啊，如果你说肛交 male sex， 也不一定是同性恋者，因为异性恋者他也可以有肛交的行为，所以跟男的有肛交跟同性恋也不一定能够用等号画起来。只是保罗说男的跟男的发生肛交，这个是不能进天国。那那个发生肛交的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并没有在讨论。我讲过，因为在圣经里面同性恋的观念并没有被涉及，所以这里提到的是男跟男有同性性行为。他们是用手交，是用肛交，也没有谈。可是后来认为说，当然是肛交嘛。这是后来的人就把那个肛交加进去，就是加到这个字的翻译里面哈。好，1961年 ，men who are guilty of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member of their own sex， 这个翻的还比较好，因为女的就没有在里面，他就很清楚知道那个 arsenal 是男的嘛，所以他就是讲得很清楚，用很多字来讲这个字。1963年就扩大了哈 ，homosexual。1966年那个 Today English 那个是扩大最厉害 ，homosexual pervert。那1966年肛交，1967年 homosexual， 1970年 homosexual perversion。因为你刚才那个1961年那个是就是一个性的行为，到1966年、1967年以后那个是一个性的趋向 ，homosexual 是性的趋向，已经扩大很厉害，就是你有没有性行为没有关系，只要你是这个趋向的，你就是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是把所有同性恋者不管他有没有守童身都放在谴责里面，这个翻译是对同性恋最大的一种处罚了齁。那1973年认为这个是犯罪的，所以叫 homosexual offender 齁 offender。所以下面我写的一些齁，就是保守派倾向是依据 NIV 的版本把 arsen coitus全是做同性恋者，就把女的包在里面，性行为不考虑，只要她是同性恋就被包在里面。但是呢，我们看11节，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哈，就是哥林多前书6章11节，如果这个是同性恋者，那么应该是这样子哈。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就是提到刚才那些不好哈。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行为是犯罪，你认罪以后，神会借过圣灵把你把那个改变。啊，其实这个我每一次在受洗的时候，对要接受受洗的人讲，就是说什么叫信耶稣，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行为当中有一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我们也改也改不掉，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祷告，希望借着受洗圣灵来帮我们把那个改掉。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人受洗信主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罪恶的行为，就是我说的那个是 deprave， 不是 disease， 不是 dysfunction， 是 deprave， 是恶啦，罪恶。所以我信主的目的是要改掉罪恶嘛，是可以改掉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同性恋是罪恶，而且信主一个同性恋者就是信主应该是可以改掉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教会的统计，教会里面同性恋者被改掉的几乎是微乎其微，就是只能 case report。 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说，这些人是没有信主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信了主呢？ 没有照保罗所说的，就是说现在你们已经信了，那这个东西已经被改掉了，为什么改不掉呢？哦，那这是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我们必须，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犯了罪以后信了主还是有，还是会继续犯罪，也是可以的哈。不过同性恋的那个改掉的比例实在是趋近于零啦，你可以这样讲哈。我们不能说零啦，是有啦，可是那个个案很少，至少我念到的报告是有，但是每一次提出来，大家就很好奇，说啊，你看这里有一个改的，那表示它很少见，很多见的话就会用统计出来，没有人敢用统计，都是只有 case report。不然如果你有统计的，拿给我，就是说有一个研究报告是真的是好好做的，那么他有统计说有20%同性恋信了教会以后，受洗成为基督徒，20%就变成异性恋者，不管多少没关系。如果你有这个资料给我，我到目前没有看到一篇了，一篇都没有看到有 case report 有。哦，我相信那个是真的。坦白讲，只是那个人本来是什么恋，我不知道，我就说我没有 comment。也许真的同性恋被改变，我不能说绝对不可以啦，因为这种现象呢很少，所以很难研究。那这种个案呢，报告我们必须放在那边，我们不能一下把它否认掉。但是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个案报告，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个案哈。好，那下面自由派这个就是说，就是他把认为这是保罗第一世纪嘛，所以就是我们不必考虑哈。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一段经文呢，那个做娈童跟青男色是属于不容易翻译的。两个字，哦，原来的圣经根本跟性跟同性恋没有关系哈，哦，就是原来的圣经开始那个软的根本没有讲到性，是后来的同性恋出来以后，教会欢迎慢慢把同性恋的字换，这是我把那个圣经都摆给你们看的目的，在这边让你们知道说，圣经学者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也有困难，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困难。可是主流的圣经已经写成 homosexual， 所以如果你要随便找一本英文圣经来跟我辩说，詹姆斯这个明明就是 homosexual， 我说对啊，没有错，因为现在的圣经的翻译版本都把这个软的翻成同性恋，甚至有人认为说软的是零号，后面那个是一号，哦，同性恋有两种，有一种扮演是女的角色，有一种扮演是男的角色，所以有人说这个做娈童的是零号，青男色的是一号，所以零号也犯罪，一号也犯罪，同性恋的都是犯罪哈，哦。那女同性恋不在讨论里面，好，哦，那因为那个像娘娘腔，女孩子本来就是娘娘腔嘛，你怎么说女孩子娘娘腔是罪呢？这个不能这样子哦，你只能骂男的。可是如果说道德软弱的话，应该男的女的都包在里面，好，哦，这个就看你怎么样解释。好，我们再把这个犹大书讲完，这样的话。我很辛苦的工作就会告一段落，就是关于这个他们叫六大经文，就是他们叫 club sentence， 就是可以拿来棒打同性恋的几节经文呢，我们都谈过，这个犹大书是这样子，我来念和合本，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周围城邑的人，又回到创世就第一段经文，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着逆性的情欲，就受永活的刑罚作为鉴戒，哦，这个叫做逆性的情欲，一味的行淫，这几个字也是问题的所在。这个所谓逆性，他们现在传统就解释说这个就是同性恋，哦，逆性的情欲。现在中文修订本，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附近城市的人民像那些天使一样，他们行为淫乱放纵反自然，所以这个逆性现在中文修订就改成反自然的性欲，那他们就说这个是同性恋。我们看 KJV 哈 ，KJV 这个是有照原文翻了哈，就很难解释成同性恋。他这里提到是这样 ，Even as Sodom and Gomorrah and the cities about them in like manner, giving themselves over to fornication. Fornication 就是婚前性行为哈，讲过哈。And going after strange flesh, set forth for an example, suffering the vengeance of eternal fire. 他们被那个天火焚城炉烧掉了嘛？哈，好，现在这个英文就是 going after strange flesh， 这个就是字义化，把希腊文呢直接译出来了。可是这个我们就看不懂，这个是什么叫做 going after strange flesh？ 那是什么东西？哈，它的希腊文是 sex heteros， sex heteros， 这个 sex。就是肉体身体 heteros 就是异类，刚才讲的 hete 就是 不同类，所以他们去找不同类的身体了。那么一个解释就是索多玛，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他们都是同性恋的城，所以上帝把它毁掉，他们企图对天使强暴。那么有一个解释是说天使跟人类是不同类，所以这些人想要对天使冒犯天使，这个就是那个 strange phrase 指的是天使，不是指的是同性恋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因为 strange phrase 是一种奇怪的那个表达，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所以这个你可以接受说这个是 strange phrase 就是同性恋。但是有一个问题啦，因为那个 strange 本来 hetero 哈是异性，所以照理讲是异性恋者才对。然后这个 sex hetero 是异性的身体，如果你不把它换成异类的话，因为 heterosex 这是异嘛，所以照理讲你把它拿来骂同性恋也不对，应该是骂异性恋者，就是他们跟异性发生性关系所以被谴责。那这个就很奇怪，如果你这样解释这个犹大书一章七节，这样又不对。所以有的大部分是说啊，应该是他们知道他不是人，就是好像要跟异类发生性关系，好像人跟动物啊，就是不是性的问题，是种类的问题。这个 hetero 是指异类，而且天使是异类，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因为他们叫做 going after strange phrase sex heteros， 这是希腊文的圣经是这样子。好，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然后我们就摆着，然后休息一下，下一堂课我们开始往前走了。同性恋是我想在我们当中是一个争议性的题目，那从医学上来讲也是一个变化。在我当医生的时候，同性恋是属于性异常的一种诊断，是需要治疗，而且我也曾经试着要治疗一些同性恋者在台大医院，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者也认为自己有问题，那个时候社会还不接受，所以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自己是有病，所以会跑来说怎么办治疗。但是我的经验是我的治疗是全部失败，也许我比较笨或是方法不好，但是我也努力的念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行为治疗、药物治疗、什么电疗、什么疗都可以尝试。那这是我的经验是这样，可是当时我还是认为这是病嘛，只是医学还找不到好方法治疗它，因为奇怪嘛，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在当医生的时候，我还是接受当时的传统的教会的讲法，医学教会是认为是罪啦，可是医学认为是病嘛，所以我接受那是病啦，是应该该医后嘛，可怜啦，那这样也不会生小孩啊，这样有很多我也接受嘛，这个是我那时候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改念神学到美国去念了，那在美国牧会的时候碰到一个个案，那个个案让我开始去找答案。那个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很乖的孩子，到英国念博士班的时候才写信给他妈妈说，妈妈，我不得不跟你承认我是同性恋者，可是我不敢讲，我在美国的时候不敢讲，因为怕你们受不了。然后这个妈妈几乎要自杀，跑来找我说，牧师怎么办，我的孩子是同性恋者，可是这个孩子在教会是模范生，什么都是最好的，他不讲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可是他有这个问题他不敢讲，他最后觉得他不讲不行，他不是说他要去做同性恋者，还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他不晓得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是跟妈妈等于是告白啦，妈妈几乎要自杀，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我们替他祷告啊什么啊。可是那个是我第一次开始想说，同性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过去都认为那是病或是罪大恶极，就是这两类嘛，可是这个孩子让我就是很纳闷，那我开始才去念。那也在那个时候我念神学的时候，我就提到那个谢建国，就是他也在念，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在，我们还是用医学，就是一直在念这个资料，看什么什么什么啊，念来念去就是找不出所以然。后来这个同性恋被去病化其实是政治事件，因为 DSM-3 ，就是精神科世界诊断标准，他们每十年就改编一版的时候，第四版在开会，全世界代表在讨论的时候，同性恋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出来了，就是他们不躲在那个里面，他们开始出来示威，就是说你们怎么把我们歧视，怎么你们就诊断我是病，然后我就变成病人，然后就是要把我治疗，要把我什么，就是围在那个开会那里，那些医生就回不了家，就是用包围嘛，他们就示威游行，就是抗议啊，说你告诉我你用什么，你凭什么说我是病嘛， 你不能说你医生说病我就病嘛，哦，他们是开始出来讲这个话。后来医生想一想，也对啊，我们反正医也医不好，哦，啊，他也没有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跟你们不一样而已。他们医生就在那种情况下就讨论，就决定说 DSM-4 是把 DSM-3 改，就是把这个拿掉，就去病化，哦，这是 DSM-4 是这样子过来的。那去病化就剩下是罪的问题了，如果他不是病的话，那如果他又不正常，就是我讲那个就是教会的问题了。所以教会还是很坚持的谴责，哦，同性恋就不可以受洗，当然不能当牧师，什么都不可以这样。然后慢慢就开始有一些教会开始讨论，然后就觉得说应该接受他们，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他们不是选择的，哦，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大部分的教会不接受。然后我到芝加哥以后，我就开始念书，就是在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去读啊，各种就是神学啦，现在不是医学啦，医学就丢的，我就不当医生了嘛。啊，读，慢慢的我就被改变，就说哎，原来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我接受了。所以我跟你们讲的，其实也只是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同性恋是19世纪开始有的，可是圣经有一些经节是被拿来解释说这个就是同性恋不对，或是至少同性性行为不对。那这个经节就是我这一次跟你们讨论的经节，那我会把不同的解释跟大家讲。其中有一些很明显的是同性性行为，像罗马书，这个你不能否认说这不是，可是因为它的那个背景是在异性宗教异教崇拜里面产生的同性性行为，那你可以说不是，这个是所有的同性性行为，你也可以说不是，这个保罗讲的是在罗马书，你要整段来解释，所以那个是同性性行为。那最后就是这个跟男的躺在一起，还有那个就是不得救，这个你必须去处理哈。如果这个是同性性行为，那么跟同性恋也没有关系，他或许是异性恋者，保罗还是不喜欢啊，同性有性关系，他认为这个是犯罪哈，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啊。这个就不能说异性崇拜，就是说我们最后讲的这个经节哈。那个犹大叔那个就是奇怪的身体哈，就是异类的身体，或是你说那个是同性恋。可是如果异类的话应该是异性恋的，如果你诚实来讲，那 hetero 是异嘛，不是同嘛，不是 homo 哈，所以这是关于圣经有这样的解释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差不多55分我们再回来好吗？走一走，上个厕所哈。我们来开始好吗？我们唱同一条歌哈，好，来。
当我遇见失恋宰羊，经过荆棘豺狼之疆，我有一个甜美思想，就是主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今生有你惨烈微波，使我现实都变昏黑，但是苦尽使我记得，主你真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却还怀念我。所以无论愁云多少，无论安乐或是苦恼，我已满足，因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
好啊，我们要讲下一章以前呢，我们上一堂的最后一章这里有一个那个新年度的那个日期表，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原则上我们还是保持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但是有三个月因为我自己的情况，我们会往后挪一个礼拜，所以我把日期都打出来哈。啊，这个看讲义哈。第三章由大叔第一章第那个下面这里， 这个是我把日历打出来，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有用日历的，就是稍微把它写一下，就不会搞错日期哈。第一个是一月，一月应该是二号是礼拜六了哈，哎，那个刚好在年假，而且呢，刚好是我们三个小孩这一次有回来哈啊，你们知道我在恒春的时候碰到一个车祸，那个大车祸我们一个同工死掉，那个同工的爸爸妈妈就把我的太太接去做他们的干女儿，那个死掉的叫做戴维娜。他是我们恒春医院的会计，我为了募款盖医院在，在云林湖尾那里发生车祸，自己车子打滑，那他挥出去，他死了，那我被告到最高法院哈，那个案子，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可是让我很感动，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不责怪我，那知道说这是一个意外，然后后来甚至就把我的太太接去做他的，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已经死了。又接去做，所以，他成为我跟我太太的父母，就是我们叫 godfather godmother 哈。那最感动就是在跑高等法院的时候，不是在开始跑审查庭的时候，到快要审判的有一次呢，因为我在恒春呐，那要去湖尾的地方法院哦，要转四趟车，恒春到高雄，高雄到原来来，然后再到湖尾，湖尾再转计程车去到法院，我这样跑。那开庭完要回来呢，我可以到高雄，高雄回恒春就没有车，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个戴爸爸哈，就是那个维娜的爸爸，他们有车。出庭各自跑去，开完庭他们就把我们用他们的车送我们到高雄，我就不必转车了，这样才可以赶上最后一班下恒春的车。然后到高雄已经晚了，他们就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就送我到车站说，你们赶车回恒春去。那有一次就是他就那个时候刚好是恒春有一些跟戴维娜一起组一个小诗班哦，他们到那个恒春有一个餐馆去唱歌传录音，那些小诗班的人就知道说戴爸爸唯一的女儿死了，就跟他说要做他干女儿。那我太太也说不好意思啦，就是我开车不小心嘛，把人家女儿弄死，就说能不能取代维娜做他的干女儿。他们想了很久，后来他们选择我的太太没有接受，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做那么多干爸爸妈妈哦，就是做一个，他说就挑我的太太。那一次很感动，就是他是那个吃完饭就拿一包东西，就是他准备给维娜结婚的时候给他的金项链包起来，就拿出来给我太太说，这个就送给你做纪念。然后戴牧师50岁的时候，教会给他一个戒指，一波底哈。那牧师一般经济不好嘛，他就包起来，然后将来如果维娜结婚的时候，这个就是要送给新郎做礼物的，他就拿出来说就送给你了。所以那一天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接受我们做他的干女儿跟女婿。那个事情以后，我们后来我老婆又怀孕，老三是在车祸又怀孕的，名字是这个戴爸爸帮我们取的。叫米嘎，他也叫美嘉，其实他用的意思就是弥迦书了，米嘎哈，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用这样勉励我们。然后以后就是我们家跟他们家，他就因为我们在恒春嘛，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差不多知道要生小孩，他们就买孩子的衣服啊，就真的把我们当作女儿这样哈，照顾我们一直到现在。那今年刚好是这个戴爸爸80岁，他的几个儿子要帮他做生日，让我知道，我就觉得说，平常我们都是各自忙，都没得来去，然后偶尔就是生日寄个东西，我们就跟我们三个小孩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能不能安排回来？我们就一起去跟阿公哦，高雄阿公庆祝这个难得的80岁的生日。那本来孩子是都在上班，有困难，特别老幺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如果找到工作，第一年没有休假，我不可能哈。所以开始是老大说要回来，再接着老二。然后到最近老三才说，他可以了，他可以回来，所以我们很高兴。我就跟教会请假，就是他31号晚上在高雄做感恩礼拜，所以我欢迎祷告可能就不能回来。然后因为小孩子一起回来，我会陪他们再走一走啊。他们4号老二就要回美国，所以我是可能从30号会到3号就跟教会请假。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方便带创世纪，大家了解哈，请你们包容，所以我就往后挪一个礼拜。 一月九号。然后我们有划线的都是照那个，就是第一个礼拜没有问题。那有两次，五月跟七月都是我会出国，刚好就是那个时间。五月我是受那个日本东京的那个四个还是五个台湾人教会的联合会的退休会请我去当讲的，刚好就是那个周末，所以我在日本，我不在，所以我们那个也是往后延一个礼拜。七月三号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long weekend 哈，是我在美国牧会的芝加哥教会十周年的退休会请我去当讲员，所以明年我两次出国，就是五月跟七月，刚好都是第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就往后挪一个礼拜。所以请大家就是把这个日期记下来，那其他就是我们照常这样哈，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我们来开始讲接下去的二十九章哈，那个改一下哈，那个 M 第六大点的 M 后面那个应该是基拉尔哈，索多玛我们讲完了，所以请你们把它这个索多玛把它改掉好吗哈？那个标题是不对的哈，我用索多玛那一章重打，那个标题忘了改哈，所以你把索多玛划掉，改成基拉尔哈，就是这一段是讲基拉尔，不讲索多玛。我们今天在第二十八页已经都讲完了哈，所以这个是标题错误了哈，叫基拉尔。好，我们来看二十章第一节哈，我们一面看着圣经，一面看着讲义哈，开始走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哈，所以他往南了啊。这个那里是哪里呢？哈，那里就是在十九章是天火焚城路嘛，那十八章是亚伯拉罕不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三个人来，他请他们吃饭嘛，哈，所以那个是原来的地方，是从那里往南迁哈。我们看那个十八章第一节，应该那个地方叫做曼利橡树，就是。耶士巴附近哈，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所以那里应该是这里哈，啊，他从那里再往南一点，再向南去哈，所以他去是怎么去，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哈。我们回到二十章第一节哈，亚伯拉罕就那刚好发生那个天火焚城路嘛，因为他是比较慷慨的，因为他跟他的侄子那个动物都很多嘛，后来仆人吵嘛，为了那个羊要喝水吵架嘛，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他侄子说，伯拉内娜，我们不要在一起了，这样吵也不是办法哦，分开嘛，那你先挑嘛。啊，这个侄子就挑好的，他就那边比较好，他就挑啊，结果挑到刚好就是又被抢，有没有？四国联军、岛国联军的时候又被抓，然后后来就是刚好那个城又是上帝不喜欢，不是天火焚城路把它烧光吗？啊，他被救出来嘛，哈，所以亚伯拉罕是在那个地区的山上，他的侄子是在平原，那有可能亚伯拉罕看见以后就说啊，这个地方这样一下有战争一下，他自己觉得说啊，我不如再迁，也可能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嘛，还没有固定住哪里，因为上帝只有说在这个应许地，也不晓得住哪边，所以有可能他就是想一想就搬了嘛，或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就迁走了，或是上帝跟他说你要搬，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我写三个理由哈，我们的讲义二十章第一节，这个迁去的动机，一个是就是游牧民族嘛，这里已经没有草了，我们就搬到有草的地方，他本来就是搬来搬去的嘛哈，那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动，没有动。第二个是索多玛实在是是非之地啦，还是搬远一点哈，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三是上帝跟他说你搬啊，可是这个都是猜的，因为圣经没有讲，圣经只有说亚伯兰就搬了。基拉尔呢是在加底斯的北边呐，哈，所以相当南边哦。我们看十二章第九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九节，好，亚伯兰渐渐的向南地，这个基拉尔一开始叫南地，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以罗德并一切所有都从埃及上南地，哦，这个南地就是基拉尔的地方，他们叫做 Southern Area， 南。好，再来十六章第七节，这个就是在旷野苏尔的路上，哦，这个也是南地，那里是四节，
十六章十四节。十六、十四，这个井叫毕尔拉海来，这个井在加迪斯跟巴列的中间，这个都是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所谓基拉尔那个附近，好、哦，让大家知道它的地区是在南边哈、哦。好，那我们看二十章第二节，他往南地区呢，又是到外国去了，所以他又开始有那个危机意识哈、哦，就是怕老婆太漂亮，其实他老婆已经很老了，你知道吗？已经快九十岁了，他还是担心这个，哎，老来还是风韵犹存哦，还是有人喜欢的。古代可能比较没有污染，所以可能会漂亮比较久，八九十岁还有人要。哎，好，你看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来为妹子，又来了，又来了哈、哦。哎，他担心是妻子的话，人家就把老公杀掉，妻子就抢去了。他担心他妹子的话还会拿到聘金，因为。这是多摩古多嘛，吼、哦，这个新娘的哥哥，你要，所以他称妹子比较安全了、啊，吼、哦。如果有人抢去，至少赚一点钱嘛。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来娶去了，你看就发生了，吼、哦，因为他称他妹子嘛，啊，真的很漂亮了、啊，我想真的很漂亮哦，因为这个国王还是喜欢他，吼、哦。这个亚比米勒呢，不是名字，亚比米勒是称呼，就好像法老，埃及王法老，法老不是名字，是称呼。像美国总统不是名字，奥巴马才是名字哈，总统是称呼。像日本天皇不是名字，天皇是称呼，这样了解吗？好，亚比米勒是称，所以可以有很多亚比米勒，哦，可以有很多华老哈，华老一、华老二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称呼。所以这里亚比米勒哈，他的意思，我的讲义提到叫做 Father King， 这是腓力士人 Philistine 的尊称哈。那我们看一些经节来。看一下哈，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啊，这个就是亚比米勒跟军长辉哥对亚伯兰，这是亚比米勒哈。再来，二十六章第一节，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代的哦，你知道吗？亚伯兰死掉了，就是，可是那个地方还叫亚比米勒，你就知道说这个亚比米勒可能不是那一个亚比米勒，你讲话意思哈，就是反正那个国家都有一个王嘛，那个王就叫亚比米勒哈、哦，这个是以撒，已经下一代了哈、哦。亚伯兰的日子有饥荒，这时候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称呼哈、哦。好，再来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大卫王在亚比米勒，好、啊，这个就差更远了，对不对？好、哦，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哦，怎么亚比米勒他等位修从亚伯拉罕一直活到大卫王哈、哦？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尊称，那个国王腓力士人哈、哦，所以他在亚比米勒装疯哈、哦，所以就做诗歌。这是到大卫的时代，还是亚比米勒哈、哦？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节，哦，大卫躲避扫罗，就逃到加特王雅吉，哦，这个，对，这个是雅吉，然后雅吉是另外一个尊称。好，再来我们看埃及王法老，哈，十二章十五节，创世纪十二章十五节。法老哈，这个也是尊称，这个也是尊称哈。好，三十四章第四节，这是事件哈摩，这个哈摩也是尊称，这个不是名字哈。事件的王就叫做哈摩哈，这是他的尊称。还有后面我那个就没有称，这个日本叫天皇，美国叫总统哈。那加起来哈。撒拉已经又加了十四岁了哈，所以是八十九岁高龄哈，我想是风韵犹存了哈，或是亚伯兰那个财大气粗哈，所以这个国王他不是喜欢撒来，他只是喜欢跟亚伯兰结交，所以就是跟你的妹妹结婚，我们叫政治婚姻呐、啊，
这个不跟性没有关系，只是说我们有婚姻关系以后，大家就是好来好去哈。古代常常有这种，像大卫王跟所罗门跟很多结婚，其实那大部分是政治婚姻，就是我跟你的妹妹结婚，你就不会打我嘛，对不对？至少你妹妹在我这里啊，哈。所以就是很多这样的，或许是这样，根本跟他的吸引力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了哈。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亚伯兰跟撒来啊，到了亚比米勒那里，亚比米勒就把他娶去了哈，娶去了。那这个呢，跟上一次呢是有一些不同的了哈。我们看二十章第三哦，这个就不看了哈，这个你们再去比较哈，就是二十章的第三节、第七节、十一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哈，跟埃及的那一次不是被埃及王也是拿去吗哈？不完全一样，有人说这个是同一这个事件，可是圣经的作者就是糊里糊涂就把它弄两次，哦，可是我们看起来是我们叫大同小异啦，看起来情节差不多，可是其实细节有出入啦，所以你要说完全一样也很难这样讲，只是让你知道说这两个事件是有一些小小的那个 difference 小小的出入哈，哦，这个你们有兴趣回去再比较，就把创世纪十二章吧，啊，十二章二十三，就是他下埃及的那个事件跟这个事件对比一下哈，哦。好，那二十章第三节，夜间，这个哈，哦，亚比米勒把亚伯兰的所谓妹妹娶过去，那个晚上上帝就显灵了哈，哦，上帝就对亚比米勒显灵哈，哦，神说。皇帝要求哈，应该是要求还是这样？我想这是很多老婆骂先生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们是照圣经哈，你死人哈，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骂过你老公哈？所以圣经也有根据的，骂老公也有圣经根据。你死人啊，你娶的那女人她是别人的妻子，哇！这下亚比米勒吓坏了。哦，他跟我说是他妹妹啊，所以神哈不是只有跟选民啊显现啊，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点，就是说神也像不是他的选民，就是神也像非基督徒启示啦，啊，这一点你要了解，因为亚比米勒根本不是选民嘛，亚伯拉罕才是选民嘛，可是神是像亚比米勒显现，所以我这里讲义说上帝向外邦人托梦显现啊，我们看四十一章第一节，法老做梦，梦见自己在那。法老是外国人哈，那上帝为了要救埃及人，他给他托梦，有没有梦见什么牛啊？有没有？所以上帝比我们想象还要 nice 一点的。我们以为上帝指向基督徒，哦，其实在旧约很多时候，上帝是向外国人启示。但以理也是一样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五节，我做了一个梦。他害怕，这个也是外国的国王，甚至是灭亡以色列国的那个国王哈。那神给他显现，看见那个世界的末了哈，他那些金像有没有？一个金头，然后银胸，然后铜腿，然后后来是铁哈，还有混沙混铁的脚哈。那也是神要启示，可是不是跟以色列人，是跟外国人启示。我们看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所以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这个人只要神觉得他是敬畏他的，他可以跟他显现，哦，他不一定是基督徒。那在新约也有嘛，那个谁，那个彼得去跟他传福音那个哥尼流，他也是外国人，可是他是敬畏上帝，上帝就跟他显现，就跟他说你应该派人去找彼得来，哦，因为我会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你，透过彼得，哦，好。然后上帝就开口就骂人哈，说你死定了。那这个有一些解释了哈。第一个解释，这个死定了是你会死，就是说你会得重病，会没有办法医。第二个解释是你会断子绝孙哈。这个死定不是他会死，是他就没有后代，因为你在性方面干犯了上帝哈，因为你讨了别人的老婆，所以我就把你绝种了。啊，这是第二个解释，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哈，就是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他会死掉，一个是他没有办法圆房哈，那就是他那天晚上就性无能了啦哈，神就让他没有办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的神学家解释说，这样的话 万一萨莱怀孕哈，就不需要做基因鉴定，啊，不然就不晓得那是谁的儿子了哈，就麻烦。啊，神因为答应亚伯兰说你的太太会生一个儿子，所以就要把萨莱的子宫保护好。虽然人家已经请去当老婆，就不准他啊精子可以到他里面去哈，所以这个死定了一个，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因为后来好像他们受到的灾害是，他们的太太都不能怀孕，就是。所有的先生都性无能，这是他们突然发现怎么变这样，然后上帝就说因为你们做错事情，所以我让你们这样。那这个是主罚还是这是保护，这个看你怎么解释。因为如果他真的跟撒莱发生性关系，这个就是得罪神了，对不对？啊，神让他没有办法，那就是至少没有得罪神。所以有人说其实神是保护亚比米勒，不要让他后面也有这样讲。好，那我们看第四节，这个亚比米勒当然就很无辜嘛，因为他被骗啊，他不是这样做啊。所以二十章第四节，亚比米勒就因为还没有亲近撒拉，刚才讲过他是性无能，但那天晚上就不行嘛，啊，不行就上帝就骂他，他说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啊。他说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我们没有做什么错啊，只是被骗而已啊，所以他是跟神这样抗议。好，这个有义的国就是这个老百姓是无辜的啦，老百姓是无辜的。我们看撒母耳下二十四章十七节，大卫有一次哈，他那个骄傲想要登红行，说我的老百姓有多少哈，一点名呢，上帝就不高兴，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我要处罚你，然后就是开始就。老百姓受处罚嘛，好，你说人多我就让你人少。后来大卫就很难过，他说错是我在错，他们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你要让他们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跟神的祷告也是说他们是无辜的嘛，哦，所以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你知道他有选择嘛，就是什么战争啊，还是饥荒啊，还是说让我来处罚你，哦，啊，大卫想一想说战争饥荒我都不能控制，只有上帝的主啊，我还可以撒娇哈，跟上帝说拜啦，拜托给然后这样的话，或许还会好一点。所以他选择说，就让上帝来处罚哈。他这样选择，那上帝就派天使要开始去处罚他。所谓处罚就是你骄傲，你人多，我就把你人弄少。可是人弄少，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会死掉，所以大卫就祷告。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那他们呢？这群羊做什么呢？如果你要打，就打我好了。”所以大卫还不错啦。哦，他还是可能就是说我不对，你要杀我嘛，你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哦，就是替百姓祷告，就是无辜的人你应该放过吧，你应该找有辜的人来处理嘛，哦，可是有时候这种上帝的处罚常常是连带的，所以就是很难分得那么清楚，哦，会混在一起。 好，十八章二十四节，撒母耳记下十八二十四节，这个不对，好，这个我们看，哦，这个你看创世纪看是不是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四节，应该是创世纪。那个就是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的那个讨价还价，用的理由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他有义人，你难道也要把他杀掉吗？哈，就是他无辜，你不应该杀掉他嘛？哈，所以有这样的逻辑。那亚比米勒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他还是跟神说，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你要处罚我呢？所以可能当时的迦南人哈，道德水平哈还不错了，可能还不错哈。好，我们看二十章第五节，所以亚比米勒答辩，他跟神答辩说：“你这样处罚太过分了哈，因为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妹吗？女人也这样说，所以他们是什么？”同谋诈欺哈，对不对？我们讲说夫妻同心不一定神会祝福，就是同谋欺骗哈，两个人讲好了哈，那个人这样讲啊，那女人也这样说啊，他是我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就是说我无辜啊，我被陷害嘛，我被误导哈。好，所以我这个讲义被误导的错误，被误导的错误，当代的国王有权去处女为妃，就是他认为他做的是没有什么不对，他讨一个别人的妹妹来做妃嫔，这是正常的事情啊，为什么你说我不对呢？那这种主观的无辜跟客观的有罪之间 那怎么办？我们看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跟他的妻子，他的众女仆，他们能生育。所以真的是问题，就是让他们就是不知道是男的性有问题还是女的怎么样，就是变成断子绝孙了。我想说那个处罚不是亚比米勒会死掉，而是他们的种会断种，就是把你整个族灭掉，让你没有后代。那要亚伯拉罕就祷告上帝，神就医好了他哈。所以看起来是这个主观没有犯罪的意思，可是他有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还是有受到处罚，因为他已经不孕症了，就是他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我不知啊，就是亚比米勒的争辩到底站得住站不住，就是说我是无意犯错，就是可是犯错是犯错，可是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误导的，哦，我不是有意的，是不是就没有责任？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就是犯错就是犯错，只是你不是故意的话，可能得减其刑吧，不会变成是错的就变成对的。有时候我们的逻辑会这样想，就是说我是被骗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对。可是圣经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只是神可能会处理啦，哦，会减少或是会把这个事情摆平，不能说因为无知者无罪，好像不能这样哈，哦，不对就是不对。嗯，这个我去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不是说我骑脚踏车就被警察开罚单去法院吗？那个时候就有人劝我说，你就跟他说我刚来啊，哦，我刚从台湾来，我不知道你呢，哦，我不知道嘛，哦，我不是故意的啊。别人说你讲这个没有用，因为法律就是处罚犯罪的，不是处罚，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是你的责任哈，哦，你不知道是你倒霉，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所以就没有错。如果法官同情你，可以得减其刑啦，哦，可以减少，但是不会说你不知道所以对，不知道不会变成对啦，不对还是不对。我要讲就是这一点了哈，哦。好，那二十章第六节，所以神在梦中，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有跟上帝对话哈，哦，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上帝说我知道，所以我拦阻你，所以我说这个处罚是一个保护啦。如果那个是性无能，就是让他那天晚上不行的话，即使是我就保护你，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做大了哈，你把人家讨过来已经不对了，啊，晚上又要跟人家发生性关系，这个更糟糕，所以我就看起来是处罚，其实是保护你，所以我就拦阻你哈，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我就讲得很清楚啊，你不要碰他，你不要碰他哈。所以我的讲义说，上帝再度介入历史哈，确保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出问题，这里不会有复杂的情况发生。好，二十章第七节，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上帝要告诉他怎么把这个事情了结了，怎么做个圆满的结束，说把人家太太还他啊，他是先知，所以呢我要他为你祷告，这样呢你就可以活，如果你不还的话，那你和所有人都必要死。这个是我说两个意思，一个是他们就会死掉，一个是他们就会断种，就是说他们的太太都不会怀。如果根据后面的经文看，好像是断种的解释比较对，你活没有到你这一代就没有了啦，断种结束了，所以得医治的是那个不孕症或是性无能得医治的，哦，所以神说好，如果你还他为你祷告，那你就可以活，哦，所以这是上帝介入这个历史，哦。那先知在这边很有趣，哦，先知代祷哈，啊，先知本来不是代祷者啦，啊，祭司是代祷者哈，先知是教导者哈。我们说先知是神的出口哈，祭司是人的出口啊。当人到上帝面前要跟上帝说对不起，可是怕讲不对的时候，就会请祭司帮忙，就是我们要献祭的时候，祭司帮你献祭，祭司帮你祷告。所以在旧约都是祭司在做代祷的角色。先知是上帝跟他说，你去跟他说做不对，所以先知是代表上帝跟人讲话，啊，祭司是代表人跟神讲话，一般是这样。可是有时候会有跨界，在这里就跨界。他说亚伯拉罕是先知，可是他会帮你代祷。那圣经也有几个地方哦，就是先知，超越这个代， 就是做神的出口的角色。我们看出埃及记四章十五节，这是出口的角色，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只叫你们所当。这个是那个摩西跟上帝说，我口才不好，上帝说你口才不好，你也会讲话，你哥哥口才很好，那我就要你做我的出口，我跟你讲，你跟你哥哥讲，你哥哥跟他们讲，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出口，就是摩西是上帝的出口，所以摩西被称作先知，他先知道上帝的神，先知道，然后他就讲讲了亚伦以后，亚伦就把摩西的话再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问题，是亚伦帮以色列人在跟上帝祷告，摩西是先知，亚伦是祭司，主要是祭司的角色，他不是先知，因为上帝没有直接跟亚伦讲话，这是先知的出口。我们看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带你们出为奴之家。所以先知的角色是做耶和华的出口，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讲话。看撒母耳记上九章九节，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这个先见就是先知，现在称为先知，从前称为先见，所以问他，他就帮你去跟神问，然后他就跟你说，神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是做神的出口，但是有时候会替人祷告。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六节，这是耶利米，他是先知，他帮神讲，可是他也帮百姓祷告，上帝跟他说不免了，你不要帮他祷告，因为我不听了，他们很坏，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就是耶利米他是先知，可是他还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看到神跟他讲说要毁灭这个国，他很难过，他拼命的替以色列人跟神祷告，所以这个先知也做代祷者的角色。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这个是摩西，摩西不只是把神的话告诉人，他有一次当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那么得罪神要灭他们的时候，摩西就转过来跟神买啊卖啊那样，所以他是帮以色列人跟神祷告。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为什么向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摩西在这里是先知，可是他也扮演祭司的角色祷告。我们看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这个大部分是讲说是讲耶稣啦，预言耶稣，就是摩西在预言说将来有一个是跟我一样，因为摩西是把以色列人带出为奴之地的一个拯救者，所以说将来有一个也是一样，会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罪恶奴隶当中带出来得拯救的。那这个是摩西所预言的，好，那提到的是上帝跟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们是整个会死掉，不止一个人，全部，所以可能是诛九族还是断种。好，那这个亚比米勒呢，一听到这样呢，早上一起来赶快处理，因为他应该吓坏了，这个神亲自出手了。好第八章第二十章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就召了众臣仆，把这些事给他们讲，他们都吓坏了。好，下一节，那亚比米勒就叫亚伯拉罕来说，你这个要求我没有对你怎么样，你怎么这样欺负我呢？所以他把亚伯拉罕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做呢？到底我哪里得罪你啊？你差一点把我陷害啊！哎呀，你实在是不应该这样搞，你实在不应该这样做。好，下一节，那亚比米勒对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亚伯拉罕开始答辩，再来，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啊，为我老婆会把我杀掉，所以我讲过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 xenophobia ，就是对异类的害怕，所以我们今天唱歌说不要怕，怕会让你做一些就是保护自己嘛，因为他先以为这里的人就是那么坏， 会把我杀掉，所以他就先做这个，他就没有想到这样会害别人，他都没有想那么多了，他就想自己哈、哦。好，我们这里看讲义哈，二十章八到十节。清早，这个亚比米勒吓坏了哈，等不及天亮，清早就是天还没亮哈，啊，赶快开庭审理此案。当众他就指控亚伯拉罕圣人不义哈。后面有一些圣经节跟这个有关，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是以赛亚去谴责这些耶路撒冷的官长，索多玛是他故意用这个骂他们，索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俄摩拉的百姓要听我们神的训诲。再来，耶和华说，你们献的这些有什么用呢？够了够了，因为你们做的行为我不喜欢哈、哦。来，你们朝见我，谁跟你们讨这些呢？你们踏我的宴仪哈、哦，不要再做这些东西哈、哦，因为你们做不好的事情，我不能容忍。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哦，这个就是谴责了哈、哦，就是当众谴责他们这样不好哈、哦。我们再看以西结十六章四十九节。这个也是谴责他们，看啊，妹妹索多玛罪孽是这样，那就是骄傲哈，大想安逸，这也是当众谴责。好，西番雅第二章第九节，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指的永生启示，摩押像索多玛，亚门人像俄摩拉。”这个也是一样，是一个谴责哈，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做会受审判。其他的我想我们就自己看就好了哈。后面这个都是谴责的哈。那这个亚比米勒就谴责亚伯拉罕。那十一节就是亚伯拉罕的答辩哈。他刚才我们看到他说我以为啊，这个我把他解释说这个是个人的偏见的哈。他自己没有先去了解一下亚比米勒的为人，他们怎么样哈？啊，后面有挂号叫做移民的迫害妄想哈，这是常常会碰到的哈。移民就是到异乡，第二是少数，第三语言沟通有困难，所以移民常常在异乡都会碰到挫折，这是常事，可能是移民自己的，比如说他讲话就是讲不清，人家听不懂哈。可是移民内心都会觉得说我们被歧视。我们被欺负，这个我在美国那段时间看很多哈，这种少数移民基本上都会觉得都是官僚，都是什么找我麻烦哈，故意怎么样？当中可能也有啦，可能也有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移民有这种心态，就是被迫害哈。那亚伯拉罕可以说只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所以下面我讲，害怕叫我们失去理智，并且会不择手段。好。他的答辩是那个则可以改掉哈，提手旁嘿，二十章十二节。好，他看答辩哦，你看这个答辩很有意思哦。他说：“况且我也没有骗你啊，她是我的妹子啊，她是同父异母的，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啊。”这一句话，所以有没有骗啊？没有骗啊，她是我妹妹，因为她是我表妹，她是我堂妹哈。啊，结婚的事情没有讲，这个叫做误导的真词啦。我讲的都是真的，可是人家要把他拿去当老婆，你要讲他是我老婆啊，你讲他是你妹妹，人家就把他讨去当老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就是在那个宣誓的，在华人宣誓，他会说 All I say is true, nothing but true。就是那个华人用这个名字，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说的是真的，是全部的真的，嘿，全部的真都讲，我不是只有讲一半的真的，就是我讲的是真的，是全部的真的，而且不真的我都没有讲哈、哦，所以我没有讲假的，我也没有只讲一部分的真的，我是全部的真都讲了哈、哦，就是但英文用很多细节，就是要针对这个有人就是你跟我讲的是对啊，是对啊，可是。你讲的是让人家误判呢、啊， 我想这个在政治上他们会玩这个游戏，你看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如果不骗你，可是他们会报道对他有利的一部分的报道啊，这个当然是误导性的这个传达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在伦理上是有争议的啦，啊，基本上是有争议的。那我要告诉你们哦，就是说，如果你讲的都是假的，你骗了别人的机会比你讲的有一些真的有一些假的是比较低啦。你讲的是真的跟假的混在一起，你得逞的机会会比你讲的都是假的还要高啦，因为别人会因为你讲的一些真的就相信你那些假的，所以这种部分真实其实他的罪恶是比全部假还要可怕，因为他得逞的机会是提高了，这种混在一起让别人就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判断你，如果每次都假，人家很容易就戳破你，所以被你欺骗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了，这个部分真实的可怕是在这里，所以我的讲义这里提到部分真理跟谎言，我说前者更容易得逞，而且会自欺欺人，像亚伯拉罕这里他说何况我也没有骗你呀，啊，而且讲的好像理直气壮啊，这个我们叫做合理化，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合理化，就是他的目的是要骗人，为了保护自己甚至牺牲老婆，他的动机其实很烂，可是讲起来我讲的都是真的啊，可是他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人家他是他妹妹，他目的是要保护自己啊，免得被杀，所以就是容易合理化，所以不止欺人还会自欺哦，还会自欺。20章13节，好，他现在承认了，这个承认我们就发现更糟糕，他说神叫我离开户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跟人说他是我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是他们的预谋，这个不是临时起意啊，这是还没有到亚比米，就是刚刚离开故乡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点，所以就跟他老婆已经讲好这个预谋应该罪加一等吧，齁，那他有一点要跟亚比米勒说，我不是对付你的啦，一起看衰齁，刚好碰到而已啦齁，其实我对所有人都讲这样啦齁，有一点要让亚比米勒得到安慰，可是这个看起来是更可恶齁，他对谁都这样骗齁，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职业骗子齁，他就一直骗下去齁，所以20章13节齁，亚伯拉罕仰赖太太的保护而没有挺身保护太太齁，那后面我就讲到他的预谋应该是罪加一等嘛齁，还有呢就是跟亚比米勒说啊，你也卖阿内啦齁，你是刚好倒霉而已啦，我不是针对你啦齁，我碰到任何国王我都是用这一套对付的齁，所以好，结果亚比米勒接受他的答辩齁，可能他也不敢得罪上帝啦齁啊，他要为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齁，他就干脆就说啊，既然他是哥哥齁，那就是好吧，那就是还是礼照送齁，把这个做清楚齁，那就是把这个摆平啊，遮羞会也赔齁，什么都赔齁，就是希望可以好聚好散，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有跟他讲一句话说，如果亚伯拉罕为你祷告，你那个不孕症才会解决，所以虽然亚伯拉罕已经认罪了，他不敢罚他啦，上帝有个伏笔，如果好吧，你把他驱逐出境，你把他钱要回来，可是他就不为你祷告，那你不是就糟糕了吗？你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嘛，所以他还是对他很好，就是哇，都不敢罚他，就是还送礼给他，所以14节，亚比米勒你看牛羊不必赐给亚伯拉罕，还有哦，这个叫做陪的夫人又折兵，这个太太也还了啊，还要送牛啊羊，这个本来是结婚才送的，现在没有结婚还是全部都送，照送，好，15节，有没有说看啊，哦，你看连土地也送，就说好了好了，都好，我们做好朋友，这个事情就这样算了，好，还有再来16节，还有对莎拉说啊，这样不好意思啦，昨天让你惊吓的，那给你一些收金会，还有对你哥哥，就是这些总是勒索自己搞，做得很满的，他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做你在何家面周休或是遮掩啊，这样就好了，这个你的什么名分什么都顾到了，但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女的就是没有什么不对，好，再来，亚伯拉罕拿那么多好处，总不好意思不帮人家祷告吧， 因为没有罚你，而且还送你那么多东西，所以亚伯拉罕说好，他就替他祷告，那神就医好亚伯拉罕，亚比米勒还有他妻子，他们就能生育。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死了什么，可能是这个生育的问题，或是性功能的问题，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所以在这里二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答辩被接受，亚比米勒接受这个答辩，亚比米勒还给赔罪礼，纠正错误，就是把太太还人家，还有慷慨友好，跟亚伯拉罕修好关系，还有付遮羞费，可以说是做到该做的都做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帮他祷告，然后就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还算是圆满的结局了。第一个就是亚撒的纯种就被保护了，没有产生那个基因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上帝也保护了亚比米勒，他这个得罪上帝的事情也做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好，下面有一些我的联想，对这段经文我的联想。第一个，没有受到处罚，我们会重蹈覆辙。我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同样的事情，可是那一次好像上帝没有罚他，就是他也是得到很多好处就走了，所以这种犯了错没有得到教训的人，以后常常会再犯相同的错。因为亚伯拉罕在这里，我们看他就是同样的事情就第二次在做。第二，我们常常会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特别是你在跟你不同类的人的面前，或是在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预设别人是不好的，这是亚伯拉罕犯的错误。我们也大概常常会这样，应该是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就是说先相信别人是好的，然后一直到找到说他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很少这样，我们都是先相信别人是不好的，然后一直证明他是好的，我们才敢相信。这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逼得我们常常还是走这样的路比较多了。第三，亚伯拉罕是被称作信心之父，可是他的信还是不完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说，如果我相信耶稣是保护我，我不管在什么处境应该不会害怕，刚才那个歌。可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还是有不完全，所以他还不相信上帝会保护他在亚比米勒的地方不会让他碰到困难，他不敢相信那个神，所以他要用自己的小聪明，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所以他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并不完全。换句话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励，这样的人可以做信心之父，或是说你有信心你也可能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会软弱，所以是一个劝诫也是一个鼓励。所以我这里提到说，对我们是鼓励跟警惕，我们常常在走信心的路，也可能因为害怕就自己耍一些小聪明，没有办法完全依靠上帝。然后后面我写说 just forgiven， 我们信心再大其实只是蒙赦免，就是蒙恩的罪人而已。我们在成圣的学校是要一直学习的啦。那这个是我的神学观念，就是成圣在死前是没有办法毕业的啦。我是接受，这是加尔文的神学，有的人认为是可以，就是圣洁会的人认为说只要你努力是可以。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学习。第四点，外邦人如果凭他的良心跟本能来接受上帝的审判，就是亚比米勒是这一个例子，他是外邦人，他凭着他的良心做事情，上帝也会拦阻他不要他犯罪，他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外邦人可能也有好人，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是好人，很多教会到最后变成说没有信耶稣的都是坏人，只有信耶稣是好人。我们在这个例子看起来，其实亚伯拉罕比亚比米勒还糟糕。亚比米勒是很无辜的，被误导，而且他发现错他赶快认错还赶快赔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可能好一点，就是说从圣经的故事，我们不能以神的选民或是不是选民来定好坏，看起来有这样的案例在。好，再来，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犯罪，我们叫 unconscious sin， 这个就是亚比米勒的罪，他是被误导嘛，他不是故意，明明人家有老公，他硬摆那不是这样，不像大卫王哈，大卫王是明明知道那个是有老公的，硬把人家抢来把人家老公杀掉，这个是犯罪。他是无辜啊，就是一起修别嘛哈，他以为他是妹妹，所以可是这个还是罪。我刚才讲过，罪就是罪了哈。那这个罪我们就要小心，就是说，大卫常常有一个祷告，我喜欢做，就是说神啊， 求你啊、来光照我哈，求你来显明我心中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unconscious sin， 就是我们其实做错，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无辜的，不是故意的，我们栽呀哈啊，我们有时候可以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提醒我，让我知道，我就可以悔改嘛，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悔改啊，哦，所以每一天，如果每天晚上你有一个这样的时间，安静的时间，跟神说，我今天有没有一些无意中得罪人或得罪人的地方，请你像亚比米勒这样，你跟我讲嘛。那如果知道了，我应该就处理嘛。哈，亚比米勒是不知道，所以犯罪。可是知道了以后，他就赶快把它处理好。哈，我这里提到，特别是体系性的罪恶。哈，我们看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就是指这个哈。那这个要赦免，就要认罪，必须要先显呐，否则你没得认，你不知道认什么嘛，你都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先跟神说，求你显明我的罪，让我可以跟你认错，可以处理哈。那这种我称作体系性的罪恶哈，是在谈罪恶的时候的这个团体的问题哈。在欧美的观念哦，就是。信仰跟罪恶都是个人化，我们叫做过分个人化的观念，所以谁做错谁倒霉哈、哦，就是爸爸做错爸爸受罚，孩子做错孩子受罚，这个是完全个人主义的这个罪的观念。可是，在东方就有认为说，这个罪不是只有这一种罪，有一种罪是你不知不觉就被包进去的罪，这个叫做体系性的罪。就好像说，那个美国在黑奴的时代，那个美国的白人。就是用了黑人就不给钱，只有给他吃饭不给薪水，这个是不对。可是这个老板说，国家的规定是这样啊，因为我是买他来，他是奴隶啊，这个叫体系性的罪哈。常常我们不会认为说不是我做的哈，这是体制做的。可是这个体制必须要改变，在这里面我们有参与的话，我们得了不当的利益哈，在这个体制下面应该也是有罪，只是不像个人故意犯的那么重。那这个叫做体系性的罪，这个不容易处理啊，也不容易认罪，我们会把它合理化，我们很容易把它合理化哈。好，叫 systemic evil 哈，体系性的罪恶。如果神光照哈，这个体系性的罪要改变，要体系性改变，常常需要革命，常常需要很大的那个勇气的人，才会挑战这个体系改变。像南非的那个哈啊，美国是用南北战争一个大的战争才改变掉那个体系的罪哈。才处理，这个不容易啊！一旦蒙神光照，就赶快认罪，像亚比米勒一样，向神、向人，还有做适当的补偿。啊，下面这个是好玩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哦，你会不会觉得很假拍谁哈？你是神的选民嘛，对不对哈？然后你就骗人家，害人家弄错了，然后人家还你，又给你很多钱，要你替他祷告，可是你自己不生啊，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不孕症啊，然后他为别人的不孕症祷告，你会不会有一点，上帝啊，我自己不孕症祷告你都不听，啊你要我替别人不孕症祷告，啊你又让他有怀孕，那这个，哦，哎这个有一点，有时候我们替人家祷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人有这个问题，你也有这个问题，那你替他祷告，上帝要你替他祷告。因为讲上帝啊，我呢，啊我的问题呢，我的问题你没有帮我解决 啊，你要我听他祷告，啊你没功德啊，你先解决，我再听他祷告。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可是但在亚伯拉罕好像没有，很特别哦。亚伯拉罕就替亚比米勒祷告，他自己的不孕症神没有还没有处理，对不对？他就替他祷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信心的功课。当神跟你说你替别人祷告，可是你自己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愿意？真的为别人祷告吗？哦，我觉得在这里亚伯拉罕有一个我们可以羡慕或是可以学习的榜样哈、哦。这是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时间呐哈。一个不孕症的人要为一个不孕症的人祷告，啊，那个人就有孕了，他自己还是不孕症哈、哦。你要面临亚伯拉罕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最后第二点，基督徒有时候必须谦卑接受外邦人的指责。我讲过很多，就是说这一次是一个神的选民接受一个不是神的选民指出他的不对， 亚比弥勒跟亚伯兰说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对不对？差一点害得我得罪你们的神。所以我们有没有过当实际或是外面不信主的人在做教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是马上起来 保卫答辩，还是我们有没有过好好的听？会不会这里面有上帝借着异教徒，借着不是基督徒，真的指出我们教会有不对的地方？我们有过这样的学习吗？我们愿意有这样的态度吗？还是我们认为上帝才不可能，他们都不是信上帝的，上帝怎么有可能借着他们来指出我的错？是借着我来指出他的错才对。过去教会比较倾向是骄傲的，就是自以为是的，比较不会谦卑的听一听非教徒，上帝透过非教徒要我们悔改认罪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来讲比较不容易接受这样的情形。最后一点，上帝的恩典常常把我们的罪恶跟失败化成一个祝福。这是这个世界里面亚伯兰应该是一个失败而且做错事情，可是上帝的介入让这个事情后面是大圆满了，就是事情没有搞坏而且事情都解决了。好，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还有几分钟。没有，我们来祷告。嘿，对对，这个就是我想说我们要学的功课啦。一般来讲我们会跟上帝抱怨的，就是说啊，我有同样的问题啊，啊你都没有啊，你还要帮人家啊啊，人家问说啊你自己咧，就你自己都不认真啊，你帮我祷告有效吗？啊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就是反而问你啊，就是说啊，如果你祷告有效，你自己先替你的不认真祷告，祷告好了你再帮我祷告，对不对？你自己都有同样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这个会有困难，没有错，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神有他的时间嘛，那我们就说没有关系，既然神你要我帮他祷告我就帮他祷告，虽然这个也是我的问题，这个也是我的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孩子已经把自己对有关同性恋问题圣经的这些解释跟弟兄姊妹分享，孩子就把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孩子相信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中还是有争议，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大家来寻找神你的心意，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面对。主，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太太在异邦当中为了保护自己所做的错误，我们也承认有时候我们在一种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为了自卫，我们也可能做一些害了别人也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想到用自己的小聪明来保护自己。求主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今天下午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出入平安，所做的事情能够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